好，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感谢七夕这个品牌再次支持我们。那去年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过他们家一款高科技无压枕，然后好多听众朋友用过之后都觉得体验倍儿好，这次又要来优惠了。然后上次没买着的朋友啊，就不要错过了，跟上次一样有30天的试睡福利。
确实啊，我身边啊，我跟您说，只要是买了这个枕头的朋友，包括我，
嗯，
我负责任的说，基本就告别别的枕头了。绝对不夸张。
然后这次除了可以补货之前的成人款，然后七夕还给大家带来了适合儿童和青少年的两款枕头，就跟这个成人的一样，同样也是这种科学分区设计，仰睡的部分有一脑窝区，就咱们这代人好多人后脑勺都特平，就小时候没睡好那种，你知道吧，其实就是你这种。
我知道，那说我呢。
对，除了脑窝区以外啊，它在正下方还有和成人无压枕一样那小坡，可以用来支撑孩子的颈椎，并且在这个侧睡区枕高有所提升，防止孩子压肩含胸。
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他那个肩膀能送到枕头里头，那个，
哎，塞进去，塞进去
比较舒服。然后大家还得注意一个事儿，这回它这个儿童和青少年分成两种尺寸，一种是小童款，原价是429，优惠后是299，它适合的是6岁以下的孩子，
小朋友。
另一种是大童，也可以说是这个青少年款啊，原价是469，优惠后是329，6岁到16岁都可以用，它里面会有两个可以增高的那种枕芯儿，其实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发大王国回复枕头，除了弹出这个淘口令，这回还会弹出一张图，这个图会标出这个枕芯具体怎么搭配，适合多大的孩子。
对，大家就不用单独再买那个增高枕芯了，他们家这枕芯啊是用那种婴儿奶嘴级别的材料，非常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而且这个比成人枕好的是什么，就是它可以高温烘洗，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小孩出汗比较多，或者睡觉流口水，这也都不怕，洗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带的白色罩子跟这枕套一块烘洗，特别方便。
这个枕头两款都带这个一个烘洗罩，
然后原装的这个枕套还有这个防菌防螨防敏的这个设计，外边的枕套用常温水洗就行了。那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这个有30天试睡福利，前50名下单备注发发大王再送一个睡眠眼罩。除了这个儿童枕，成人的两款也还是有相应的优惠的。
对，成人的那个优惠跟儿童的这个力度是一样大的，包括那个上次咱们做过的那个按摩仪
滚推的那个，
有需要的朋友这回可就别错过了。
我跟你说，我还真特想去朝鲜，我们俩聊天也是想说一块儿能不能有机会去。
你们俩应该考虑考虑你们俩妻子的淫威。
你不是 报名过一次吗？
我报名那次就是给我半年以后，我已经报名了。
多少钱呢？
4000-5000呢。
那也不便宜，
就1礼拜、然后隔了小半年，人家旅行社给我打一电话，说对不起张先生，这个咱们这个整个华北地区没有成团，就是10几个人能成团。
半年华北地区都没凑成一个。
华北地区报了几个呀？
好像北京这块就我一个，反正是。
那是那会儿宋老师可能是这个没报，
那就咱俩估计也成不了团，
可能也是疯了。咱们这个要聊这些东西，
那不是你俩感兴趣吗？就是。这么我
什么契机？什么契机？我们都快喝多了，再不说。
就不就是因为上次你俩喝的时候聊起来的吗？
就有一回我们一块吃饭，我们俩这个就聊起这个什么苏联朝鲜来了。然后就是刘娟跟那个宋老师的媳妇儿就是一脸的疑惑，
想结账走。
但是正好那天又聊什么呢？就是聊着聊着，那天是宋老师说最近又看了一本书。
宋老师跟你一样，就是宋老师这个涉猎范围啊非常的广，但是跟你不一样的是宋老师是从文字当中汲取知识的力量，南哥呢是从各种视频里边汲取这力量，但是最可怕就是让这两个人凑在一起
一本奇书，
所以通常我们都是妻子间的聚会啊，很少让丈夫见面，一旦见面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就出了今天的这样一期节目，来谈谈我们周边的这个神秘的邻国。
宋老师之前 来过咱们节目，咱们就不过多介绍了
啊。那必须
跟他们聊过什么《灌篮高手》啊，《机器猫》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我们平时有时候一块儿吃点喝点。
嗯，然后那个也有不少听众啊，说哎，这宋老师可以常来啊，太逗了什么的。主要说的点就是宋老师当时分析了，说这个也比他妈如果是这个身高的话，最起码得有2米。然后大家觉得角度非常的刁钻。宋老师先说说吧，最近看一什么书？
这本书啊叫《金正日的料理人》。这本书首先啊，他们。没有中文的官方版本，
都是扎翻的那种是吗？
扎翻的那个网上那个我看的是一 PDF 版本的，
嗯，
翻译的，我看他介绍是一个日本留学生翻的。
哦，
这个厨子呢，他叫藤本健二，当然这藤本健二也是化名啊，
嗯，
给这个金正日呢，就相当于第二代领导人，当了大概10多年20年的一个厨师，私人厨师。
哦，
回到日本以后呢，
嗯，
他还写了几本揭露这个金家王朝的书。
嚯，他不想活了。
感觉有点这个，
他可能就是不想回去了。那会儿
忘恩负义，对，
哦，
我觉得一方面是他有这个想法，还有一方面就是他在日本其实生活收入没有那么的稳定。
哦，
因为日本的采访都是能给钱的，有报酬的。
嗯嗯，
他想把自己炒成一个类似于网红啊。这书是不是他写的都不知道，有可能是他口述别人记下来
代笔那种。
对，这哥们看着没什么文化，你知道吧？
哦哦，
然后那个出了几本书，可能吃这版税嘛。
嗯，
我其中有一本呢，就是这个叫《金正日的料理人》。
今天反正主要基于就是这本书，先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期节目可能虽然说是说这个藤本健二当厨师这事儿，
嗯，
但是肯定也要介绍很多朝鲜的一些背景
啊，那挺好，要不然我也听不明白，我也不懂你们俩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对，哎，你说你知道张思南朝鲜他信的那叫什么主义？那叫
主体思想，
主体思想，
主体思想。
那什么叫主体思想？我就一直闹不清。
这个也是上回他跟我聊完了，我查了一下啊，
嗯。
主体思想啊，用咱们就是简单理解，
翻译成北京话啊，翻译一下。
简单理解呢，
嗯，
人民是革命建设的主人，政治要自主，经济要自立，国防上要自卫。
说白了就是人民就是主体呗。
哎，他虽然说，他说人民是主体，但是人家也有后话，人家得着吧一下。
嗯，
人民可以说是手足，党是躯体，这个首脑呢？是头，所以这个手足吧，你得听头脑的指挥。
说白了就是，一切，
哎，
听脑袋的。
这个咱们就听着有点耳熟啊，
啊，
是吧？啊，不往下细说了。如果你想，如果这个人所谓这个主体要没有了头脑，那你这个生命那就也不太行了。
思想上你就跟着我走，
你跟着我走；
行动上你就该干，我给你安排什么你就该干什么干什么。
对，对，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东西一定是参考了一些 Bible。或者是这个、
Holy Bible，
或者是这个什么呢、咱们亚洲人都非常信的这种儒家思想，
嗯，
对，
君父是吧？
对，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感觉，
对，
是。
而且他们有一个凌驾于这一切的这种思想之上，有一个最高纲领，叫什么？就是这个、应该将我党的革命和血统，叫什么血统？白头山血统，
白头山血统、
永远的延续下去。这话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把这个世袭制这个事儿给做辞世了。白头山就是咱们那个长白山呀、咱们叫长白山，他们叫白头山，
翻译成长白山吧。白头山确实老让我想起一些能挤的东西。
但是我突然又想起一事儿来，
嗯，
咱们这个小时候，
嗯，
小时候只是有一点印象，后来能上网了以后，看到过这个神话，这个金日成同志的一些这个文艺作品、
是。课文什么的，
那会儿打这个韩战嘛、
嗯，
打这个咱们最熟悉的抗美援朝嘛。
嗯嗯，你说你就说抗美援朝吧。你说金日成同志打韩战，我老以为是
你在李承晚那边儿
的。对，我老以为他是。
行行行，那课文我好像还是他们朝鲜小学课文。
嗯，
就是说这个他们在指挥部里，
嗯，
天空中飞来了美帝的这个飞机，
嗯、
要轰炸他们。
嗯。
金日成同志就不忍了，就说我出去就得灭了他们。
正跟咱们的那个彭老总正下棋呢。
哎，对，
哦、
彭老总就说：“哎，别，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说这个您可别出去，
别冲动，
哎、太危险了。
那金日成你甭管，
就这脾气。
对，当时就暴起了，一拍桌子暴起了。
忘了他写的是拿一把什么枪，
嗯、
也可就反正不是手枪，就是这个
可能是
步
枪吧，手枪有点太夸张了，我觉得。
我觉得他就是弹弓都不夸张。出去啪啪就给打下来了，
来飞镖，
对，
打来了直接
说这怎么感觉那么像
后羿射日了
就不仅打下去了、就是说在天空中形成了巨大的火球、其他的美帝飞机就闻风丧胆就逃往南边了、往南朝鲜逃了就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的那个彭老总出来哎呦竖了一个大拇哥
真是
真英雄
官兵们就是欢呼万岁、
对
你这是根据温酒斩华雄瞎写的吧说下二旗呢说门口那儿叫嚣说先不下了啊酒给我热着我出去给他宰了你这是不
是
参照了
塑造英雄
二爷的这个
塑造英雄确实这个事儿有点理智的人都觉得这事儿
太夸张了，
太夸张
了。
不是，我觉得咱们得
不能以现在的这个，
对，
不能以现
在
人
的这种，你摄取了这么多的知识，你每天看这么多的信息，咱们也是这几十年才相信这武松打不了老虎的。
对，当时那帮朝鲜人啊，估计他们也不知道，就是飞机和这个枪到底一什么比例。
这搁咱小时候，咱也当真事儿听，
也当可以当真事儿听，
绝对是真事儿。对，
是要照咱们来说，可能会认为他们是被洗脑洗得特别彻底的那种人，就说你怎么这就不符合科学，或者说你常识的这种东西，你怎么都能信呢？
是，我觉得一个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认知能力没上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是。他们那么多年自古以来被他周围的国家一直在欺负，所以他们非常渴望有一个那种救世主出现。
其实你看看，自古以来朝鲜基本上没打过什么胜仗，
而且周围都是狠人，
都是狠人，而且都比自己的体量要大。
对，
然后呢，后来又被这个日本人奴役过很长时间，是吧？真是当时真是不当人看，不是殖民地的感觉了。
其实这从心理学上也挺好理解的，就是我是一个不好的，但是如果我周围存在一个很好的完美的一个客体，然后也会让你觉得哎，我好像也不错，
也沾光了。
对，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然后你是很无能的，然后你只是一小宝宝，但是如果你的妈妈或者你的爸爸他特别厉害，然后他让你觉得哎呦妈妈好棒啊，爸爸好棒啊，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是会有安全感的。
对，
对吧？
而且咱们也看过好多那种类似于灾难片。
对，
比如说僵尸片，一到这种巨危难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他说能保护大家，并且他展示了一些能力，
对，
那所有人就是义无反顾的跟着这人，这人说啥是啥，
对，
干一些特操蛋的事儿，他也跟着。
对，
这好多电影都描述过这种。
他其实有一点啊，就是那个之前那个看那个金正恩，他们金氏家族喜欢奔驰嘛，是吧？金正恩说前两天又新换了一辆加长版的迈巴赫 S 六百，
哎呦，
然后人民群众反而更加爱戴他了呢，就是因为他觉得我们的领导人是吧，换了好车了，给我们希望了，他好了，我们也就好了。
哦，
他们有这么一种心理，觉得我们国家强。
我觉得他们主要不知道你东西多少钱，
可能也没 4S 店，确实也上不了网。
而且我觉得他们可能有这么一种心态，就是我们愿意让他好，
愿意让他好，
对，就反而是愿意让他好。
你看很多照片，就是你看那个中间金正一大胖子杵那儿，然后周围挂好多那个姑娘，
三代人都是这样
啊，然后都得含着泪是吧？然后仰望着领袖，领袖就非常的那个淡定的是吧？大家不要这样，
都得哭，都得哭那种。
但是不能有抱腿的，这抱腿就不好，
是
必须抱胳膊。
肯定你说那种抱大腿的啊，特别是到这第三代了，我相信有一部分是真心抱，也有一部分是看别人抱了我也得抱，对吧？越接近权力高层的，越明白这里，
越明白
里
是怎么回事。对，
有些人是不得不这么跑，
不得不抱。
但是你说底下那些真心的人，他们难道
很有可能很幸福？
对，
对，
你知道的事儿越少越幸福。行，反正咱这个聊了也不少了，关于朝鲜的问题，就是咱们继续回到这个厨师吧，
就别替人操心了。
对对对，
啊，是行。
对，这个藤本健二，咱刚才说了，他一听名就是日本人嘛，他是一个日料的厨子。水平咱不好判断啊，估计应该也不会太差。
没吃过他做的饭？
没吃过。对，其实咱们对日料也没那么多研究，对吧？我觉得，
但我觉得他当年这是八几年的事儿，八几年的水平可能，应该我觉得咱们吃的现在的日料都比他做的要好吃，
有可能。但是他的绝，他一个绝活，他就是做寿司。他当年我看过他的自传，他是小时候是曾经在银座学过徒的。
哦。
他说他的学徒是很苦的，学了十年都没让他碰刀。
对，他们好像学徒就是很长时间，从洗东西开始，
打下手。然后他说他晚上还要给那师傅按摩，就是，
那不就是我的生活吗？我就是洗米、洗衣服、洗地，然后给丈夫按摩。
受过严格的训练，
这个咱们也都看过那个寿司之神那纪录片。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他们有这必要吗？你说
是？ 不是，我觉得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他们家那就是东西少，它
精
贵，所以把这一个
浪费
都得玩精了。
有可能对，所以说他水平肯定，咱就是说不会太差，
是，
要不然你说你做的跟屎似的，你领导人能青睐你吗？
他不可能给人送过去丢人现眼嘛，也是。
所以呢，就是他在1982年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叫日朝的一个贸易协会吧，
嗯，
因为日本跟朝鲜其实并没有正式建交啊，
嗯，
这两个国家不可能建交，
不会建交了，应该
建交。对，有的民贸易协会确实有一帮日本人呢去那儿挣钱去。
哦，
藤本呢，他就是一个日料厨子的是一个身份来到了朝鲜。
哦，那能选中他也很不容易了。
可能是别人不去，我觉得
那也不一定。就是你想，日本这个国家能选出厨子来，日本有那么多厨子，能选出你来去朝鲜，尤其他们跟朝鲜的关系很紧张，他肯定不能选的丢人现眼的去。
八几年那会儿，动不动我跟你说就又打起来的时候，
那个社长跟他承诺是一个月50万日元，
当年这个日元的变动也是比较大，
对
对吧，
嗯？
他们有这个美国在打压日元，让它升值，
对，那广场协议嘛，
对
对吧，
嗯？
所以呢。基本上我查的50万日元等于是2000到2500刀之间。
你要搁今天是12000人民币啊？
这两万，咱就按20000块钱左右吧。
你还不能按今天的
汇率算，
哦，对对对，
那会儿汇率可能还高一点，
汇率还不一样。
哦，对，
就是，所以总之肯定是特高，
肯定比他当时的这个平均水平要高，
要高的多的多，
高的多
他才有可能去。
对，
你想八几年。
就你就别说八几年，你现在50万日元在日本的工资一个月，它也是非常高了。
不是南哥，我问你一问题：如果让你一年不回家，你行吗？
如果是跟我的家，他完全可以。你要是他父母家，他可能得掂量。
你这话问的我没法说，
太突然了是吧？你得思考一下。
不是，关键是有人在这儿，
然后再加一个一年不回家去朝鲜，你去吗？
那确实得谈一好价，那确实得谈价，这玩意儿都有价。咱们虽然不知道当年他们这个朝鲜或者说日本的这个工资水平，咱们衡量一下自己。
对，
嗯，
对，
对不对？咱们82年的时候，我
几十块钱，
差不多。
对，
嗯，
你想90几年，咱看我爱我家那个小张一月工资100，
对，
嗯，
一月工资100，对，这我记得。
咱们爸妈我记得九几
管吃管住吧，
是，我就是说九几年的时候，我记得爸妈工资是400、300，
嗯。
像八几年我都没不记事儿呢，我不知道，我估计也就几十。
八几年就是几十块钱。咱们在89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叫价格闯关嘛，然后大幅的提高工资了。
嗯，
哦，所以说在80年代的时候，就是50-60块钱，70-80块钱可能。
应该是，
嗯，
你想咱们挣50-60
啊，
人家是
2500刀，
2000多刀。
当时这藤本的那个家里人啊，也是很反对。
他好像都结婚了，是吧？
他是有妻子和孩子的，当时。
嗯，
对，他要是一人的话，就不用考虑，根本就。
对，他可能当时觉得就是说，一年时间也不是很长。
嗯，
啊，我就去一年就赚点钱就回来。
哦，而且这钱，我要是妻子，我考虑到这钱，我就说丈夫你去吧，你多待2年都行。
对对，
嗯，
刚才说这个钱可能确实是无法抵挡的一个价格。
嗯，
在那个年代，啊，
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
对，你到那边挣了一笔钱，可能能踏踏实实的生活好几年。
对。
或者自己想开个店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他是有这个动机的。
是，嗯。
然后到了以后呢，就是让他先是在一个餐厅当那个主厨。
嗯。
这是一个日式餐厅。
嗯。
叫那个安山馆。
嗯。
他主要接待的呢都是一些朝鲜的这个高官。
这是国有的餐厅。也是
国有餐厅。因为朝鲜的经济全是国有经济。
哦，
他们没有不收税，他们的经济企业不收税。所有的这个收入啊全都是给国家
上交国库。
然后国家再二次分配。
哦，是这样。
在那个时代，当然现在有一些私营经济了，但那个时代绝对是这样的。
就是彻底的计划经济那种。
我记得我看那纪录片，当然不是说这事儿的，可能就是别的纪录片，好像当时朝鲜那边就是你想包，就是包你住房。
嗯。
也包你什么医疗上学，其实是福利挺好的。
嗯，
所以他发你的那个工资啊，
嗯，
基本上就是零花钱。
对，
你要是想说拿这钱去买一些东西，那基本上不太可能。
其实当时你想朝鲜的那个他的这些免费医疗免费的教育建立在自己国家的经济还是相当好的情况下。
哎，这是一点咱们可以说说。
对，
因为好多人以现在的这个
朝鲜跟那会儿真是不太一样。
对，
是
80年代的时候朝鲜还在这个黄金期。
80年代好像也走下坡了。
哦，
慢慢走下坡。
它是60-70年代。
六七十年代是最黄金的时候。
最有钱
的时候。
嗯，
80年代初嘛，它是82年，也算还可以啊。
嗯，
可以。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归侨。尤其在60-70年代咱都无法想象韩国人往朝鲜跑。
哦，
而且还有很多的在日本的朝鲜的那种归国的侨胞。
嗯，
那个谁就是那个 金正恩、
嗯、
他妈是大阪出生的，
就大阪出生的。
然后当时就是那会儿跟着父亲从日本选择了没回韩国，回
到了
朝鲜。
哦，这段历史我知道，就是他们好像日本当时有这么一批就是朝鲜的人，他们是绝不入日本籍。然后当时日本就说，那你们可以选择，你们可以选入韩国籍，
因为他们在日本也被欺负。
对
对，
然后你们也可以选择入朝鲜籍。然后有很多人呢就当时就选了入韩国籍，像那什么他们有一个踢足球的什么中田英寿。
中田英寿他们家好像以前就是朝鲜的那个什么，反正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在六七十年代朝鲜还是相当有钱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这个中国呀和苏联不断的援助他。
是
啊，不光是说钱上去援助，就技术上。
嗯，
当时那个我记得苏联好像还给他定了什么五年计划，
苏联是
七年计划。
像苏联的意思就感觉拉了一群嘛，
拉了一
社会主义阵营
群，对对对对，
拉了一群，
拉了一群。
然后他是玩这种分配，这个国家你就干这事儿，那个国家你就干这事儿，
就跟那个工厂下订单似的，是那种。
对，你就造螺丝，你就造螺母，
但是怎么组装是我来。
高新技术赚钱的都是他们自己来、
哦、
啊！那会儿其实他还让咱中国他妈的，你中国你就是负责种粮食，但是老毛肯定不干啊。
嗯、
哦，当然这个中苏的问题也很多啊，这可能只是其中之一啊。
他就是好就好在什么呀？虽然说让你是不是干一个做螺母的活呢，
嗯，
但是我们把这些其他的各种配套都给你，
嗯，
比如说农业那套这些自动化的机器，
对，
嗯、
机器你得烧石油。然后种地呢你得有化肥，
嗯，
所有这一套都是我老大哥提供给你，
对，而且低价非常几乎就是免费给他们提供石油。
哦，
所以说朝鲜大概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基本就实现农业自动化了。
哦，
收割耕种播种全是自动，全是农机。
哦，你们俩不说我还真难以想象 他们这么辉煌过。
他那个自动化的程度我印象中是有一数据，就是中国好像在2010几年的时候、
嗯、
对
才达到当年朝鲜七几年的那个农业自动化水平。
南哥就是说这些没有用的知识啊，咱们要是但凡有一点，比如说用在孩子的学习的辅助上，哎，或者说用在一些家里日常生活上，生活都不像今天这么艰难。我跟你说，
反正当时朝鲜我跟你说号称是亚洲小北欧。
对
啊，这么狂。
说个简单数据吧，可咱不说不扯远了啊。
嗯，
当时在1960年，
嗯，
朝鲜的人均 GDP $253，
哎呦，还真没什么概念。咱们是多少啊？
韩国是$82，中国是$100左右。
哦，
而且这会儿中国还是一直在被苏联也援助着呢。
对，
也没经历咱们那个最苦难的时候。
咱还没进入那三年自然灾害，还没有文化大革命呢。
对，
嗯、
哦，
对，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石油基础上的。
嗯，
然后后来事咱就都知道了，苏联怎么着解体了？
解体了，
把群解散了。
就俄罗斯不认这事儿，俄罗斯说我凭什么援助你石油啊？是不是？
对。
当然咱们中国那边不是也援助他粮食嘛，
嗯，
92年的时候咱们开始改革开放了，
嗯，
咱跟都跟韩国建交了、
这是最要命的事儿、
嗯、
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咱们跟韩国建交，
咱给他也不要了肯定。
然后呢又是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
嗯，
自己国家有很多的这个自然灾害，因为这朝鲜咱知道全是山地，他的真正的那个可利用的农田啊很少，
嗯，
然后再加上呢他们那几年为了产量嘛玩命的用这苏联的化肥，
嗯，再加上他那些什么拖拉机全用不了了，
用不了了，
石油没了，
哦，
等于算什么呀，我觉得就属于这个天赋点的吧，他一开始
点全都点在、
点的太高了，
对、
哦、
然后一下崩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地啊咱知道，
嗯，
越用化肥就跟那种花似的
啊、就变成那种叫什么板碱、那土地板化了，就变成硬板板那种。
金正日同志也经历也有一些微操啊，特别牛逼的微操、
嗯、
比如说他为了增加粮食产量，
嗯，
他准备把山上那树就砍了，然后做梯田，
哦，扩大耕种面积，
结果呢这个泥石流这个山洪爆发了，农业部部长被炮决。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早期可能就是这个综合的考量没有那么多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饮鸩止渴的这么一种做法。
对，
对，
确实是，大概就是呢1994年到1998年就是他们叫苦难的行军。
哦，这段他们叫苦难行军，
苦难的行军，大饥荒嘛。
但好像这个其实这段时间要比这要长啊、
嗯、
这才写着，这才说四年，
这其实要长，
其实他是其实可能是这几年最严重，
这几年据说是当时死了200多万人嘛。
哦，死那么多人，
200多万人，那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时朝鲜的总人口是也就2-3千万，
十分之一
、
嗯、
对，这个，但是人家你知道怎么解释的吗？朝鲜人家解释的是，因为94年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那个
世界家庭年，我只知道这个，因为拍了《我爱我家》。
金日成将军去世了。
嗯哦，
对，他们的解释正好那个解释就是说，一是自然灾害，再加上这个金日成将军去世，我们人民都处于巨大的悲痛之中，
嗯，
实在没有这个心情去从事生产了，
哦，
导致了这个
很合理
空断的行军，其实挺合理的，
很符合逻辑，
挺合理
的。
哦，所以其实
伤痛四年，
对，
所以说其实可能从九四年之前八几年那会儿就肯定就已经开始了，因为。91年好像这个苏联就解体了嘛，
嗯，
然后
对
八几年的时候，苏联那边肯定已经都停援助了。
对，八九年东欧巨变嘛，基本上这个群就散了。
对，
嗯，
所以他就把这个事儿卡在94年，就是说正好
集中爆发了。
慈父死了，这事儿可能跟慈父就没什么关系。你说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当然这都是后话，咱以后可以找话题细聊这个事儿，
嗯。
就是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
对，
为什么有可能这个厨子。能去朝鲜，并且有人吃他做的饭。
对，
嗯，
一开始他那店不是说只为这个金正日将军开的，
嗯，
他还是有很多的顾客的，
嗯，
积累了一定的口碑。
哦，
刚才不是说吗？有好多那种从，比如说从日本回朝鲜的人，
哦，
对，
这些人其实当时都是带着子弹回去的，都是非常有钱的，
钱
他们得吃点日料，
嗯，
对，
嗯，
也得伺候他们这批人，
而且这帮人也见识过。吃过好东西，所以说这个就成了基本上那个朝鲜那种达官贵人的，咱现在叫什么网红打卡点儿。
哦，
突然有一天挺有意思的，鞍山馆的那个负责人呀，找到了藤本，
嗯，
说你啊，今天你准备这个20人到30人的这个寿司的这个食材，
有大活，
嗯，
有大活，没头没尾的让他
神秘的。
藤本桑感觉这个很奇怪，
藤本桑啊，
藤本桑感觉很奇怪，
嗯，
到了傍晚就来了3辆奔驰车，
嗯。
特别神秘的开到了店门口，
嗯，
去的有谁啊？有他，
嗯，
还有俩的那个日籍的服务员，
嗯，
和4个泰国的服务员。
就这块我挺奇怪的，
哎，为什么有泰国服务员？
为什么有泰国
服务员？哎，这个其实他书里写了，
哦，
泰国服务员是提供性服务的。你觉得是一个日料店？其实不是，人是一会馆。
哦，
综合性，
综合性会馆，对，
从芭提雅找的可能是。
对，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卡拉 OK 的女掌柜。因为你想他肯定还有卡拉 OK， 朝鲜人特别爱唱歌跳舞
啊，对对对，能歌善舞
啊，你看那1988那家庭聚会吃就跳起来了，
对
对
对
对，
是是
啊，
嗯，
那这女掌柜是什么意思？就负责点歌，
负责点歌的，
上点果盘什么的，
对对对，
嗯，
这个反正呢他们就坐
公主，我这样说算，
对对，
算是。
张思楠，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东西，
啊？我都不知道，这个，我都没不太了解这些事。
不了解吧？宋老师，那什么，先回吧。
我也是看视频说的。
首脑，
你去过？
宋老师先回，然后首脑给主体上上课。
这块得留着，不能切啊！这块
不能切，绝对不能切，让大家知道他嘴脸，腐败的嘴脸。
然后呢，这几个人就坐着车了，
嗯，
到了一个特别神秘的建筑，就看着特低调，你外面看着特低调，
嗯，
也就4-5层，
嗯。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叫圆山招待所。
嗯，
哦，
我当时你知道说这地儿的时候，我幻想是哪儿吗？
啊，
我就幻想是
天人间，
不是，我就是幻想咱
刚才不说没去过这些乱七八糟地儿，
那
我听说
那确实是没去过天人间。
啊，
我当时一听这圆山招待所，我就幻想的是咱们小的时候90几年的时候去那个北京展览馆里头那老莫餐厅里头那种感觉。
哦，也是一个中间有一个圆的那种感觉，
它肯定得是苏式的。
你是从造型上
对
觉得是吧？
你是苏联的那种感觉吗？
而你觉不觉得那个叫什么什么招待所
啊，
嗯，
就特亲切？
这个咱们也耳熟，
嗯，
对吧？招待所，
咱们能理解这事儿
啊。宾馆去什么宾馆，
嗯，
就感觉这个地儿很低调，
嗯，
或者就是某某什么驻京办事处，
办事处，哎，对，就这，对吧？就透着特别亲民，
嗯。
进去以后呢，说你先备着。你先准备，你别着急，然后给他配了一个大概20多人的一个团队，就给他打下手。
嗯，
这个时候
20多人，我觉得挺夸张的。
啊，一个团队嘛，就是，
嗯，
这时候藤本就觉得这事儿啊
不太对了，
不太对了，
哦，
那么隆重是吧？一直准备啊，一直准备到夜里2点。
嚯，
啊！
到了以后还没出现，等到了2点。
对，这到了，我估计是这样，就是可能这之前有很多 party 就没有他。
哦，
他是2点那场的，
哦，
可能之前有别的场，比如有中餐 party，
嗯，
可能有法餐的，他日料这一块
还没到你演出的时候，
没到演出呢，
嗯，
然后宴会开始了，他一进屋啊，就感觉这屋里啊坐了20多人，
嗯，
基本上都穿着军装，
哦，
但只有一个胖子卷毛，
嗯，
穿的是运动服，然后态度也很嚣张，明显感觉不太一样，但是他没有想，
他没有这概念，
没有这概念，
嗯，
对，没有这概念。他就是一人站一旮旯，
嗯，
然后跟那儿握寿司，
跟那儿骗鸭子，
对，有点像特别 特别像那片鸭子吧，对，
烤鸭三吃、
哎，对。然后呢，就是那个自来卷那人很嚣张的人，
嗯，
就问他，就是这是什么？
嗯，
他说这叫 toro，
嗯，吞
拿
鱼，
吞拿鱼，对。
嗯、
日语他们人家肯定得叫 toro。不能是 Toro、
啊、不能是 Toro，
他们都是 T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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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lo Tolo、
嗯、
而且 Tolo 特指的是中南嘛，他那最肥的那地儿好像就大南吧，大南是叫 Otolo， 我记得 Otolo
Otolo， 对，
现在南哥全是大南，整个这肚子这儿全是大南。
我跟你说，我跟刘娟他就不懂，你看人家都吃这 Tolo、
嗯、
我们家旁边有一挺好的香菜啊，吃那剁椒鱼头，我每次说你吃那鱼头那底下那最肥的那块
Tolo，
说白了
冻着的那是吧、
哎
嗯、
那其实我跟你说再往下点那就是大南
了，
嗯 Otolo他不吃，
你带我吃点好的，你带我吃一剁椒鱼头，就从剁椒鱼头里给我找大南，
找他妈的这个，
你就找听众骂你吧，你真
人家都吃中段，然后用中段做寿司，您是拿鱼头做寿司？
对，
那也是偷了，
你就是北京的一个嚣张卷舌头，我告诉你，
对，这估计这将军肯定看不上你这个，
看
不
上，
看
不
上，
绝对看
不
上，
是是是，
击毙炮击。
然后这卷毛说、
嗯、
这不错，
嗯
啊，再来一个。
哦，
这个藤本说那再来一个吧，
供上啊，这个、
连续吃了七八个，再来一个，
会吃是吧？
特别会吃。
哦，
哎，其实你说，我不知道你们啊，
嗯，
我对金枪鱼还真一般，我真不知道它哪好吃到哪儿去了。
我觉得也一般，我也不是特爱吃。
我感觉我吃的
还是说咱没吃过特好的呀？
咱应该属于没吃过没见过那种。
当然人说那好像特好的是贼贵啊，
就不懂啊。要
不
是怎、
哦、
要
不
是说咱们不行，
不是他妈咱不是领导人呢，
是
吧？您爱吃这个
是
吃了一个又一个，这藤本就。哎不停的喂，
嗯，
从两点一直估计到五点钟吧，天都亮了。
嗯，
这块我觉得也挺混的
啊。
这个领导人就这么造自己的身体，
你别忘了，他这肯定不是第一场，
对
啊，那肯定的。
我估计就是前面酒喝的差不多了，想垫吧垫吧。
像刘娟的父亲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叫晚上的少吃一口，舒服一宿。哎呦，他这就夜里，
人家这就是什么用那个形容皇上的话，朝前夕替。哎，白天忙完了，晚上忙一宿吃寿司。
但你别说，就咱扯远点
儿，嗯，
你看他其实就没活多大岁数，
而且你看他那个身体啊，就明显是一个
楼，特别
透支的那种，
特别那个软那么一胖子。
对、
嗯，
这个咱一会儿说他服装的时候能说到一点。
哦，
嗯、
对，然后那个
天都快亮了，
天都快亮了，
嗯，
这白胖子就过来了，
嗯，
直接给了他一个大信封，
嗯，
说这是什么小费，
嗯，
那别说了。那指定是一大包，
绝对是一大包。
嗯，
然后藤本打开一看，50,000日元。
他怎么会与日元结算呢？
我觉得他不可能是给日元，有可能是给的是美元，他换算过来是50,000日元、
哦，
他有可能是这样。
哦，
反正大概就是以他的视角，咱们现在带入这个藤本视角，
嗯、
一看50,000日元。
嗯，
感觉这一晚上辛苦啊，全都这个随风飘逝，
绝对的，
鼻涕泡都就出来了，
那肯定
太高兴了。
嗯。
我相信他在人生中就没领过小费，
嗯，
没这规矩吧？我觉得
对、
啊、没有规矩给小费吧？
对、
啊，
那么亚洲就没这规矩、
啊，没这规矩，很大方，觉得很大方。然后这个白胖子的这个形象啊，
嗯，
在
光辉了，
挥之不去。一路上，藤本都在琢磨、
嗯，
说：“哎呀，你说这是谁呀、啊？”
嗯，
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大官儿、
嗯，
但可能没有，还没有大到那个程度。
哦，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因为咱们后来看到。金正日的这个形象的时候、
嗯、
基本上都是已经他暮年了、
嗯、
对，
他八几年其实还可以算是这个壮年，
八二年的时候他是41年生人，八二年才40出头、
嗯、
啊，那会儿
年轻人
还挺精神的，
对，
嗯，
而且那个时候他刚刚被认定为是
接班人
太子，
看到他那会儿的照片一般啊，我印象中都是后来咱们在网上看都是他和他爸在一块儿，
对，他站在一个
角落里，他在后头特乖巧、
嗯、
非常乖巧，
拿一本记、
很淘气，就是他爸那指点江山、哦、他是在后面，然后
对还不太像于谦呢，但是确实好像个儿挺矮的，
1.6米吧，
没他爸高，
没他爸高，
但是咱就说啊、
嗯、
就是说我觉得好像一般能成为领导的人、嗯、他不管是精力上还是体力上其实
异于常人、
嗯、确实异于常人，你就说人家晚上啊吃完了饭了 after party 人家一次性88顺九尾，
对，
九尾还是九目
冠
啊？你们俩行吗？现在这饭量、
不行，
还是的。
我都是跟人说什么呀？你那米饭就别给我上了，直接给我来几片肉，
直接刺身就完了。
对，
我吃几片就睡了。
嗯，
对，真是就是，我觉得人家啊，咱们想，他不是这个宴会为谁开，不能给自己开吧？
嗯，
肯定是还是为了笼络自己的这个
亲信、
哎。是是。
然后呢，这个藤本回去以后，
嗯，
就跟他一块去那卡拉 OK 老板，
嗯。公主，
嗯，
看报纸，指着，哦，这是
大太子
金正日、
哦、
我们伟大领袖金日成的儿子接班人，
嗯，
真英雄也，嗯，出手主要是阔绰，
嗯，
然后呢很期盼着将军的
下一次
再次召见、
哦、
果不其然又过了十来天、
嗯、
这藤本呢又被邀请到一个宴会上，而且特地的指明他就你来当那个主厨，
哦、
嗯、
就觉得他做的不错呗，
嗯，
肯定是做的好啊，就上次人家伺候舒服了、
嗯、
觉得之前那个其他人给我的这个口碑啊不是假的，
嗯，你真是滴滴滴叨叨、
嗯、
滴滴滴叨、嗯、
特别棒，
嗯，
然后那天啊可能是就是喝的有点多了啊，
嗯，
这个金正日呢就吃完以后直接就是也还是扔一个
吐了
没吐，反正扔了也是给也是给红包嘛，
哦，
结果那红包呢不小心甩地下了，
嗯，
有，
那我肯定是就是一手我扶着领导甩红包的手，哎呦，就是先把您扶稳了，然后我把这个红包捡起来把这个包递到领导手里，就假装是他不小心掉的，而不是他给我。
我觉得刘娟，你这处理可以写进 MBA 了
啊！真的吗？
真的，就是大家都没有尴尬
啊。
当然，他们不高兴了。
哟，
这么有气质呢，
然后觉得自己啊
受到了
侮
辱。哦，
就低着头跟那站着不起，戳那儿了。我估计周围人都惊了。嗯，然后这时候他那个翻译啊，
嗯、
翻译那哥们儿开始不对劲，赶紧把这包捡起来，说：“你拿着，你赶紧走吧。”
嗯。
我估计当时有那么一秒两秒的那个小停顿，这个将军肯定是看在眼里了，
很有电影感的。但是回去后路上就整个人都湿了，你知道吗？
对，这要是张思南都给我打电话了，就是准备嫁人吧，不用再考虑我了。
对，很忐忑。然后不料，哎，过了几天，这个将军又邀请他了，他其实还是有点慌的。
是。能理解，就这种心态，就是你又知道他是
太子了，
得罪了，
哎，你得罪人家了
啊、
哦，你又不得不去，
是
吧？
嗯，
哎，没想到到那以后呢，金将军呢就非常如沐春风的跟他说、哦：“哎呀，说那个藤本君，
嗯，
上回是我不好，
哟、
嗯，
做了一个失礼的事儿，希望你呢不要放在心上，
大气了。
而且从此以后呢，这个红包都是亲自递到藤本的手里。
哦，
哎呦，
对。”而且呢，从此也没见过将军跟任何人道过歉。
哦，你说这个，我确实感觉是，就是很难想象，就是其实像这种人，就是处于这种绝对领导层的这种人，他们很难产生跟别人的这种共情。
对，
我也不用在乎别人的感
受，没有必要。
对，没有必要，你就是渣渣。但是他能够想到说，我这个掉地上，而且我估计他当时是从空气中解读到了藤本的那种。
不满
发出来的信号，
对,
对，然后他还能道歉。
但是啊，
嗯，
我想完全有一种可能，
嗯，
这不都是他自己说的吗？没准是自己幻想出来一个。
啊、哦，你说藤本，
没准就是吹牛逼呢，藤本。
对，但是无论如何呢，在这个时候，藤本被折服了，
折服了，
哦、也是
觉得自己，哎呀，你说人家这么大度，我还跟人怄气，
渺小了。
哦、然后他就跟朝鲜啊，就这么干了一年，
嗯。
嗯
因为他当时签的合同是一年嘛，
哦，
对，
还有时间，
对，他一直干到了这个年底回国，然后算了算，基本一个月一次，然后每次
宠信了他十二次，
宠信十二次，每次呢50,000块钱红包、
嗯，
这红包就收了多少钱？收了60万，60万
、
嗯，
每个工资是50万，
对，
我估计还得有点什么乱七八糟补助吧、
嗯，
肯定得有吧，
嗯、
车补什么房，
主要他其他东西都是那儿提供，你也就纯干捞嘛。
你说那最后等于1982年这一年，
挣了几百万吧，反正是
挣了大几百，
大几百，
嗯、
大几百、
嗯。
那你说这买卖，你上日本哪儿找去？而且他当时啊，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危险，觉得这将军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人。
嗯，
所以呢，就是跟家待一段时间呢，贸易会的那个领导又找到他了，
劳务外派的。
对，你愿意不愿意接着去？他就义无反顾就去了。
哦、
要是我也去，
嗯、
肯定得去。
要是我也得让你去。
对，
那他这回等于说那个劳务外派的人又找他，他问他要不要去，其实也是那个太子金将军、
对，
说还想让他给我弄。
对，就上回那人哪儿去了？
哦，
他对日本其实很好奇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他只能
自己也不能老出去，
也不能老出去。
嗯，
而且呢，他是一个对电影啊和美食特别感兴趣的人，
嗯，
挺迷恋于长寿的，因为他当时已经40多岁了，40多岁的人。
想接班，
尤其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哎，该看养生堂了。
对、
嗯，
你又面临的这个接班问题是吧？他成立了一个叫什么叫长寿研究会。
哦，
嗯，
炼丹的那种。
200多工作人员把握着这个金正日饮食平日常饮食的所有细节，
可能就是给他玩这种均衡这块的。
对，他每一粒米啊，吃的每一粒米都被仔细的检查过。
怎么着，就跟郭德纲说那个，哎，给那米两边划圆了，怕给嗓子眼扎着。
就是
精米不合嘛，
选那种颗粒饱满的才能食用。
哦，
而且呢，做米饭用的柴都要来自于长白山，
嚯，
就白头山。
怎么着，就跟说那个枣木烤的烤鸭有枣味儿。
对，
这种
就是它相当于咱们那会儿皇上喝水得喝玉泉山的水，
就是特别、
哦、
特别矫情。
明白了。
然后呢，他为什么喜欢寿司啊？就是因为他觉得这种很新鲜的东西啊，就能带来这种身体的健康。
嗯，
哦、又清淡，可能没有高油高盐哈。
而且这藤本呢，
嗯，
他有一绝活、
嗯，
就是当年他这个在这个银座当厨师的时候，在驻地市场学的。
嗯，
就是他能从活鱼身上片。
哦，
哦
这鱼还活着，
还活着。说那个肉啊，拿下来以后啊。
还跳呢，
还跳呢，有神经。他曾经问这藤本啊，就是说什么饮食能带来长寿？
嗯，
鱼翅能不能防癌？鲨鱼鞭是不是能壮阳？
因为鲨鱼它是有两个鞭，
是吗？
它有两个鞭，它可以轮、
哦、
轮流着、那
个。这
个
事儿我还
对对对，它后边有两个、
这个事儿你最好这个回头查一查，看看、
啊、
要不要剪掉。
不是，就是关于这个关于这个鱼类的这些知识，都是我从我儿子那儿获取的。就是这个好像是。是真的，就是鲨鱼真的是有两个。
对，反正咱们这个亚洲人这个迷信鞭这个是再论的，
嗯、
迷信鞭
以形补形嘛。嗯，
就问咨询很多这个藤本关于这个
养生方面
养生的知识，
哦、
对，就是他对这个很感兴趣。
哦，
厨子跟那个金正日的关系这么好，就因为他们俩的兴趣点是有契合的，
并且能跟他说一些生活中的一些贴心话，我觉得
对、
哎、他跟别人也说不到一块去，
能聊天儿，
周围全是拍马屁的。
对。
或者就是不知道什么企图的，
没有掏心窝子的。
嗯，
其实当时那个金正日他很敏感，他其实需要有藤本这么一个，而且他藤本身份特别好，他是一外国人。
嗯，
对，而且他这个身份再加上他这个职业，肯定是对他的这个政治上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完全没有影响的，或者他根本就不关心政治。
嗯，
而且呢，就是说你不懂韩语、朝鲜语的情况下，你在一些私密的场合啊，没有那么多顾忌。
嗯，
反正你也听不懂。有什么这个我的手下来汇报工作呀，是吧、
嗯、
我不用非得背着你。
对，所以他可能就在这个人面前还能够有这么一个放松的时刻、
哎、
对吧，
对
对
对，
放松。而且呢，藤本是一个挺能喝的哥们儿、
哦、
而且他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派对的伴侣。
明白、
你想你平时跟将军玩、
嗯、
你能很嗨吗？
是
大家一块
会
玩的很嗨、
哦、
啊。据说有一个事儿，就是说这个金正日经常喝多让他亲他
啊，
亲他问他你爱不爱我，经常亲。
我觉得最难的啊，不是藤本桑、
嗯、
也不是将军，是他妈这翻译。你妈这俩人都
还真是，
我在中间给你翻，对吧？擦拉汗吗？那边擦拉汗，对吧？我还得在中间。
我估计可能喝到一定程度、啊。
Give me a kiss、
嗯。
肢体交流了，
就已经基本上哎。
肢体了。
哎、对，
肢体
了。反正就是藤本，他每场每基本上每次后来的每次宴会，他都得喝高了。
嗯、哦。代表的就是我也跟你交心、啊
哎、很放松很交心，
性格肯定是比较那个
很
开朗的那种，
开朗的迷人。
对，
对，
我估计有可能是一二逼呵呵的那么一个性格，
对对对对。而且金正日的人呢，他是有点像爱情人格，
听说他还是挺爱好文艺的这么一人、
对，非常爱好文艺。
然后我听说他那会儿是负责的还是这个宣传文艺这块儿、
嗯、
对，他是好像叫文化宣传部部长，
文化口的、嗯、
就是他自己又爱好然后又负责这块儿。
对对，而且他在海外还留学过一阵，据说是在马耳他学过一阵英语啊，可能是一短期培训班吧。
嗨，
马耳他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马耳他共和国，
欧洲一个特别小的国家啊、他在这个当文化部部长的时候啊，
嗯，
这事儿咱们也能 get 到，拍了很多这种歌功颂德的电影。
哦，别说了，那就
主要是体现这个、
主要就是体现没有这个慈父的时候，这种人吃人的社会呗，
体现一些这个伟大领袖的这种光辉形象、
哦、
是吧？
怎
么去救、
哦、
怎
么打飞机什么的。
对，但是那个最有特点的一个，
嗯，
就是他在这个1985年的时候拍过一个片，怪兽片，
什么怪兽片？
特摄剧叫《平壤怪兽》。这个片咱们是可以查到，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那个豆瓣查一查。
我看了、
哦、
你跟我说完了我看了。
这就是日本那种怪兽那种、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就长得特像哥斯拉。
但你觉得特胡闹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哦、
就是你看。
不会又是金正日将军拿手枪给打死了吧？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服装跟武器系统，就是比如说那叉子红缨枪什么的。
对，冷兵器时代。
跟咱们的那个。
明朝特别像是吧？
那我说不好，反正跟就跟咱那个中国的古装片基本上一样，
基本一样。对，
但是出现了一支这个叫什么呀？社会主义的哥斯拉，
对，
带领农民起义，
对，带领农民起义。
哥斯拉是带领农民起义的，是吧？
说这个哥斯拉啊，它是由人民的怨气而化身而成的，只是铁，那个外号叫不可杀，
不可杀，
不可杀。就说白了，咱翻译过来是不是叫无敌？可能好一点。
明白，明白。
而且我看那片段，我觉得拍的真不错，
很硬核，非常好。这场面以当年那个技术手段来说，我觉得不亚于可赛号，
不亚于奥
特
曼，
之类的，
绝对不亚于。
因为你们俩的精神状态吧，我不太好评估。
大家去看看，真的，
对，其实可以看看。
而且他最终的一些利益、一些呼应，
嗯，
还挺升华的，有一些东西。
反正就是时间。
推翻独裁者，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时间短啊，大家可能都 get 不到，认为宋老师非常有品位，非常有意思。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他跟张思南是一丘之貉，就是两个人喜欢的东西都是非常怪异的。
而且这片子呀，他的这个导演，
嗯，
又是一个技术援助人员，叫申祥玉，是韩国的一个导演。
嗯，
当时据说是威逼利诱，说要给他200万美元，给没给咱不知道。
哦，
结果拍完以后7年才找机会逃走。
我还看那个，我是看 B 站的那个视频嘛，
嗯，
人家里说这个片儿其实是第一部在故宫取景的片儿，
咱们的故宫
并不是末代皇帝
哦，
咱们之前老说末代皇帝是第一部在故宫取景、
哦、
是吧？
对，
咱们的故宫啊，
在咱们的故宫取景、
哦、
，Forbidden City，
对。
哦，那这么说还真是一个热爱文艺的人，
热爱文艺，他自己还亲自导演一个片儿，我觉得可能咱知道啊，
嗯、
你能听说过叫《卖花姑娘》。
听过，
听过，
小时候听过
这个片儿，可能咱们父母啊都看过。
嗯，
在80年代那会儿，咱跟这边还上映过呢。那个、当时我妈我记得说呢，她说当时去电影院之前，那个人说了，你带着手绢去，
要不然哭
哭，拍的非常惨、
哦。
我估计有点，我估计就跟那个什么白毛女啊，
对、
嗯、什么祥林嫂那种，
对，
差不多吧，
就是很苦情，然后被地主阶级压迫，然后怎么着的。
朝鲜的阿信，
这片豆瓣评分7.1，
可
以了吧？
可以
了。
如果他要不当那个继承人，他可能。
是能
是
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挺好的
一个
导演，我觉得有可能他有这天分，是吧？
嗯，
对，他不光是喜欢电影啊，
嗯，
对，服装设计很有造诣，
对，
哦，是吗？但有一点没看出来啊，
大家可能印象中这个朝鲜人挺土的，是吧？
对，
老穿的那身那个就那个
军装
或者什么的，对，
嗯、
哎，金正日不一样，他这个服装就是。大概有4个时期，
嗯，
比如第一个时期穿什么，就穿那个
中山装，就普通的西服，
普通的西服，但肯定，但是人家料也很好啊，都是不错的、
嗯。因为咱们好像看那个他爸那个形象最多的就是
他爸是西服领带，
对对对，
他爸是西服领带、
嗯。
第二个时期呢，就是这个70年代了，
嗯，
这个时候你就要怎么办？你就要这个考虑是不是要接班了。
他哥那他爹那会儿岁数也不小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觉得我表现的是什么？肯定要顺从。以咱们中国的这种服装来看啊，近代的服装来看，中山装绝对是最保守的。
嗯
嗯，对，
是吧？就显得这特稳。
嗯，
刚才咱们说到那个，这个很多他的照片，爸爸在前面指点江山，
嗯，
遥望远方，
嗯，
我在角落里拿一本记或者鼓掌，
就明显比他爸要低调，
嗯、
要低调。
对
对
对，
嗯，
我是一个听从，我是一个执行者，我是一个听从命令的人。
对，
所以他这个时候主要是穿的这个。
嗯，
第三阶段非常强。
嗯，
第三阶段就是大概80年代初，他基本上已经被定为接班人了。这个时候呢，体现自己的那种肌肉，
嗯，
对吧？这个有几个选择，比如穿军装，
嗯，
军装有点愣，
有点愣。你记不记得那个谁特爱穿军装？那个卡扎菲，
嗯，
对，
是吧？
对，
还更逗，就你记得那个那他妈小卡德罗夫老穿迷彩，
对，是
参加什么
卡斯特罗吧？还有一个
卡斯特罗老穿迷彩，你说这。
嗯，
就显得这国家特别不稳定，你随时准备他妈叛变，
而且老有股吐了康腔的那种感觉，特爆腾、啊。
人家都穿西服，我这一迷彩
是。
但是呢，军装确实能体现这个武力值，
嗯，
能体现这种肌肉感，
嗯。
于是呢，这个金将军就自己设计了一套衣服。
哦，
是他老穿那绿吧、
哦？对、
哎、
对 对, 对，
就是那个，就是那套东西。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感觉那衣服就是把那军装上面那些0-7-8岁的给摘了，
划时代的，划时代的。
嗯，
他那个有点那个，咱们叫什么？现在叫阿美卡基的感觉
啊。对，
是
他那是连体吗？为什么我老觉得他那是一连体呢？就是老特别像穿了一个日本那种叫什么劳作服的那种感觉。
不是连体，他那个有点像那个什么呀？就是那个工装夹克。
哦，对对，工装
夹
克
下摆，它为什么你觉得它连体？因为它收口，下摆收上了。
哦，
而且它最重要的这个领口啊，是那种衬衫领儿。
嗯，
记不记得、
嗯、
是衬衫领儿、
嗯，
就是那个
翻出来的
角的那种，
哎，显得比较正式。它是、那个、
胸口有俩假兜，
有俩假兜，
对，
而且它是拉锁。
嗯，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大部分的这个。
比如说你在百度上，嗯、你搜金正日，
都是这造型，
都是这一，
都是这造型，
是咱们后来在新闻里见到最多的就是这一，
对，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形象。
由于啊，上身是那种工装风，
嗯，
又收口，所以你显得上半身比较短，
短腿长，
腿长，
嗯，
显得腿特别长，
嗯，
就是集商务休闲与战斗于一体。
混家伙的，
真的，他参加任何场合，你也能看见就是他。
嗯，宋老师，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发现啊，你也能去他身边当一个近臣。就是你这些夸耀的词儿，我都怕那个翻译啊，这个语言可能没有办法精准。
我觉得宋老师刚说那点特重要，因为他那个身材就
太差了，
就咱们说叫棍儿顶缸的身材嘛，
嗯，
肚子特大，
肚子特别大，
嗯，
然后他用这拉锁的衣裳能收一收肚子，
对，
嗯，
啊，然后
又缺乏运动，你说是吧？
是，
对，上身他还比较合身，
嗯，
算是。算是短款吧，
短款，而且他关键他还溜肩膀。
说到这儿，你俩就去不了好朝鲜，你俩就是得抛机了。我跟你说吧，这么点评这个身材上的缺陷。
第四阶段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继位以后，
嗯，
94年，
嗯，
咱说到继位这块是这样，他94年是他父亲金日成去世，
嗯，
但是他真正继位是97年，因为这三年他是国丧三年，守孝三年，在这三年里呢，当然他没得说啊，肯定还是最高领导人，但是呢。
嗯，
在朝鲜官方最高领导人空缺的
苦难的行军期，
苦难的行军期，大饥荒了，
嗯， 嗯，
那个出现在镜头上的那个时候，其实94年的时候呢，咱们国内呢，为什么咱们对朝鲜老是这个印象，
嗯，
其实就是大概那个时候咱们国内有很多朝鲜的报道，还有好多，那时候我记得地铁上卖那小杂志，
嗯，
什么那个朝鲜怎么着，那个什么世界奇闻什么的，
对对对对，是是是
啊，然后
基本上拿朝鲜就当
打岔
好玩的事儿，当这个奇闻仪式看，
对，嗯，对，所以就是反而他们辉煌的时候没有给咱们这个太多的印象，
嗯，
因为没有那么多相关的报道。
嗯，
这个时候他出现在媒体面前老是一破庙。
哦，是一个浅色的。
浅色的，油纸麻花，脏了吧唧。
窝窝囊囊的。
特别窝囊，对，嗯，这个四个大兜还老戴一那破棉帽子。
嗯，
然后去下基层视察官兵，
哦，是
记得吧？
你说这就是给我最开始的朝鲜的印象，就是老觉得他们好像是在前线特别冷的那种地方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啊，饥荒的时候，
嗯，
要树立什么军权，
嗯，
哦，百
姓先军政治，
先军政治嘛，百姓吃不起，我这个军队得吃得起，因为万一你什么造反，我拿什么镇压你们呀，对不对？
哦，而且他们好像军队人数是不是在这个整个国家人口当中占的
比例挺高
的？
他们是世界第五。
哦，这么多啊？
对，
军队人口是100多万。
哦，反正这就是他们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感觉怎么看这帮人都是灰扑扑的那种，而且都是好像特冷的那种感觉。
他那衣裳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第四阶段啊。
嗯，
他这个第四跟第三是穿插着的，
穿插着的。对，
冬天或者在室外，他就是那大棉袄、破棉袄，四个都
是
那个。
或者说，咱们可以这么说，就是在苦难行军阶段，他给大家展示的就是那个形象。
嗯，
当然那衣服之前第三阶段衣服平时也穿着，
他要在室内不可能穿那大棉袄，
对，
肯定是那个战斗服。
但是人家可能一出去就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我是与民同受难的这种。
叫什么呀？就是体现出那种在风雪中抗日的游击精神。
嗯，
白头山精神，长白山常年这个下雪嘛，
嗯，
不畏风雪，与人民一起苦难前行，
就着急呢，我们这都着急呢，
都着急，
受着苦呢都。
宋老师跟张楠，你俩真的，你俩能出一本夸他的书，真的。如果你俩出一本夸领袖的书，我估计他们都没准能通过咱们国家这劳务输出给你俩招去。
虽然头一天晚上刚跟成本喝完，
对，
第二天大棉帽子穿，对，戴上，
对。然后你们俩将来在朝鲜的就叫那个不灭的白头山。
嗯，咱接着拐回来吧，
扯点远。
不过没关系，你这么一说，也会让大家对这个人的这个形象也更立体了嘛。
主要这期说的就是这个金正日和他的厨子嘛，
对，
这俩人嘛。
对。
然后就是藤本大概这82年到了83年了，
嗯，又回到朝鲜了。
这个里面他就是大概带了一下，说他跟那个餐厅的主管发生了一些矛盾，具体什么矛盾咱不知道啊。
嗯。
他就回国了，
嗯，
回日本了，
回日本了。这临走的时候，这个将军呢还给了他很多礼物，说那个你得再回来啊。
嗯，等于这是他第二年在日本，他又走了，
又走了。
哦，
对，走了以后呢，这次跟日本待的时间比较长，待了2年吧，
嗯，
又回去了。因为什么？就是收入差了太远了。据，
嗯，
他自己描述也是，他其实跟那个后来他说他就到那个银座找了一工作，
嗯，
这个收入不及这个朝鲜的1/10可能啊，
哦，
他就回去了。回去呢，就是给他签了一个 三年的合同。
我觉得就是他们这事儿吧，要照咱们想还他妈挺正式，你要是说咱们对吧，送比如说你是那个将军这样终身
签他们什么合同、啊、
你就跟我在这儿待着、嗯、哪天我烦了，第一我不想再吃你们这鬼子这东西了，第二我烦你了你就给我滚蛋就完了，还签什么合同，还玩这个正经、
嗯、那你这么想的话那谁去啊，你找的是外国人、
还是很正式正规的，可能
是要我就想的是
对
正什么事啊，
对 对, 对、嗯、确实是你这想的有道理，为什么呀、嗯、就确实他这个是一又正式又不正式的一个事儿，
对、啊、
对
是吧，很他妈扯淡这一事儿、
嗯、
是
啊,
啊
嗯，
这回那是涨到60万日元，而且保证他其中30万，因为他在日本是有家的呀，三十万是直接打到他日本账户，
哦，加了能用，
这就很踏实。
嗯，
妻子估计又支持了，
你人不在无所谓，
嗯，
这30万比你他妈你人在这还挣得多，
那可不是吗？
我还不烦你，
你在家有什么用啊？
天天他妈喝，而且他跟金将军喝的都是什么酒？
嗯，
你在日本喝的什么酒？
是吧？
金将军是白兰地爱好者。是全球最大的那个白兰茶，就法国那个什么牌我忘了，
轩尼诗，
轩尼诗的
VIP。
你说这个轩尼诗，我想起前阵子看见那个说那个北野武跟他一朋友俩人去那个歌舞伎厅那边
啊，
然后找那个酒吧玩，然后妈妈桑过来问说要不要轩尼诗，然后俩人说不喜欢外国姑娘，不喜欢外国妞，
还得愣装，
对对对 对
那什么，
而且跟他一起去那哥们儿好像也是后来是一挺牛逼导演还是演员什么的，不喜欢外国妞，
不喜欢外国妞，对，
嗯，
你就想他们多土吧那会儿，
是，那他那会儿就是玩白兰地，
口高了。所以这回一次签了3年是吧、
嗯、
然后这个待了几天这金将军就点名了，
嗯，
就还是那套路嘛，就是3辆奔驰，
嗯,
嗯，
这个准备20人的食材，
4个泰国姑娘什么的、
嗯、对对对金将军见到他以后就亲切而深情的问，哎呀藤本君你好啊，好久不见、
嗯、
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嗨
怎么跟咱们似的，我刚从牛街给你买一桃果啊，
对，你带什么好吃了，然后这藤本说、
嗯、
哎呀我这回带的叫稻荷，就是一种就是豆腐制品，
嗯，
就咱在日本好像见过那东西，
就是那个
豆皮儿的，
好像就是刘娟挺爱吃那种
豆
皮
寿
司
的那个，
对，就豆皮寿司，就稻、嗯，然后特意给他做了这个稻荷寿司，
嗯，
领导人非常满意，当时，
嗯，
他说写的是当天给了80000日元的红包，
哎呦，
工资也涨，红包也涨，
对，
那真是来着了，别说了，
没白来，
嗯。
咱刚才说这个金正日呢，就是很喜欢这个电影，其实他也更喜欢烹饪。他经常看那个烹饪节目，当时有一档日本的那个美食节目叫《铁人料理》。
嗯
嗯，这个后来我查了一下哈，这是日本富士电视台在93年到99年就是期间播出了一套综艺节目。
嗯，
这是他最爱。
哦，
这藤本呢，每次去日本出差，然后都会给金将军呢录下来，然后俩人还一块看一块讨论。
我觉得那个《铁人料理》这种节目，估计就是当年。类似于现在的吃播，
对，
估计将军晚上睡觉前也得看看这个。
对对，
咱们现在晚上睡觉前
可见，
对，
可见这个男人的减速带都是一样，都是好这几样，
好这几样，
睡前就得看点这个。
对。然后有一天呢，这个金正日突然问呢，说：“这个藤本啊，
嗯，
你有驾照吗？”
哦，
嗯，
藤本说：“有啊，有。”
嗯，
直接带着他到那个停车场了，
嗯，
是一辆奔驰的 V 级，以后你就开着这车找我来吧。藤本当时真的激动的泪流满面，
是藤本也不大老，
太大了，礼太大，
太大了。
藤本现在在回想自己当初因为那包掉地上不乐意那事儿，
这太他妈小气了，我操，这事儿跟将军怄气，你
真
是
差点错过了多少，
我就买了点豆皮儿，你
就回屋的跪地上扯自己大嘴巴那种。
而且呢，还据说当时给他特意一个牌子，那个牌照是可以直接进他的招待所了。
哦，
因为就是招待所他认牌嘛，有些车你进不去的，
赐你那个就是叫什么地儿行走那种，
对，
宫内行
通行证了，对，有通行证了，
嗯
嗯，一直干到了88年吧，
嗯，
88年左右，然后又该回国了，
嗯，
这时候这个金正日跟藤本说啊，说这个你啊一定要回来，
我可离不开你，
离不开你，我准备啊让你跟我身边干10年，而且给你开自己的餐厅，
嗯，
所有的收入都归你
啊。
而且每个月还给你50万日元，
哇，这个已经远超过了我觉得对一个服务人员的这种感觉了，
对，
这有点那种非常宠臣的那种，就是我是因为喜欢你而惯着你那种。
我觉得首先啊，他说这所有的收入都归你，
嗯，
这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事儿了，你想在
朝鲜那会儿，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
纯共
有，都是国有的，
都是国有的。
嗯，
而且我估计他这还没房租，
没房租，
全都是纯烙。
嗯，
纯烙完了再给你一份工资，
但是藤本当时并没有答应，
嗯、给他脸了吧？这小日本鬼子，
我再回去，操他妈的，我得回
去，什么都妈的，
我得回去考虑一下。
哎呦，
其实我觉得是，我觉得其实是合理的，就是这事儿是你。也一句话说的，我完全可以一句话把这事收回啊。
嗯，
他可能有这个顾虑啊，有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十年的事，
十年确实有点久。嗯，
他回去以后呢，说这个跟他日本的妻子商量了一下，
嗯，
这妻子说你是不是要疯，
所以说他考虑的对、啊，
说你这三年我们还能等等你
啊、
说他妈十年回来，你儿子都忘了你是谁了。
哎，那在这儿我想问二位一句啊，
嗯，
如此高的工资
啊。
你俩去不去？
我觉得我肯定不去，伴君如伴虎，这个、我觉得藤本这六年也不是白干的。
行了，那少一竞争的我去。
哎，我突然又想去了。然后这个对，就这回回来以后呢，就藤本还干一特二的事儿，你知道吗、
嗯？
他这个回来得见见朋友，吹吹牛逼啊。
嗯，
这很人之常情是吧？我觉得
这不吹我都不信。
对，荣归故里了。
你们家知道我在日本，我在朝鲜干什么吗？
嗯，
肯定不知道。
对，
你知道我为谁服务吗？
而且他这个家里的经济条件就是改善了以后，我觉得周围人肯定他那些亲朋好友也能看得到，
对，
对吧？
然后瞎显摆，
对，
瞎显摆呢，就是说了很多这个
密室，
密室、
都说什么了？
就是他没写，我估计就是金日成的日常、
哦，
一些就是如何奢华，
吃什么喝
什
么，
开
什
么车。
你看刘娟刚问一问题
啊，
具体说什么了？他没写。
他没写。
其实整个这本书啊，我估计他能活到现在，也是他没把最脏的写出来，
哎、没写出来。
他也是搂着写。
对，嗯。而且我觉得他有一方面呢，就是说，毕竟这个朝鲜是他的金主，他对朝鲜的印象跟咱们是不一样的，立场是不同的、
嗯、
啊。对对对。
结果呢，其实日本有大量的朝鲜特务。
哦，尤其那个时间，
就是说白了，你在这儿跟人吹牛逼喝酒的时候，旁边坐的，对，旁边那开了一桌，其实是朝鲜人，
恨不得你的哥们儿里。
啊，
那么好，
就有策反的，
啊、就有策反的，就跟狼人杀似的，你知道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他在日本的那个所有的活动啊，都是基本上都是在监视之下，就是他回来才知道的。
因为你确实是跟人家太近了，你回到日本，尤其日本跟朝鲜这关系，不可能不盯着你，咱就是说，
对
吧？
对，
嗯，不盯着你就奇怪了。
而且呢，他还下定决心，我要回去，我要干这十年。
嗯，
到了六月份，他回去了以后呢，一下飞机就被特工给逮那儿了，就问他，你说你在日本说什么了？
嗯。
藤本说：“我没说什么呀，就假装不知道。
嗯，
而且那哥们拿一本儿写的全是日文，
哦，
每一句话都写着呢，
把通话记录给他调出来了，
通话记录调出来了、
哎，
他肯定也得跟人吹那事儿啊。
对，
当时丫给我一红包扔地上了，
对，
啊、我没嘚他，第二天还得跟我道歉呢。
对对，肯定是这样。你都写书里了、
哦，
这也能不吹这牛逼吗？对不对？
嗯，
啊，人家直接傻眼了。
嗯，
但是呢，这个金将军还是很大度的，
又原谅他了。
又原谅他了。”就让他道了个歉，写了保证书。因为你既然你回来了嘛、
嗯，
是吧？我之前跟你说那十年的事儿，你回来就代表你基本上也答应了。
嗯，
你先跟我待五年，可以看出啊，就是这个金将军对藤本是有极大的宽容。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他可能会认为，我跟这个人已经经历了这么多，我再找一个厨子，我可能很难像对待这个人似的这种初心去对待他了。
这事儿真的深了，
是
真
深太
深
了。
嗯。
嗯，
但是呢，咱们说啊，这五年可不短。这个藤本这时候也就44-45岁吧，45-46岁，你这个也有生理需求，
嗯，
你这个怎么才能真正的俘获一个男人的心呢？给他找一媳妇儿，
将军给他找的，
将军给他找了。据说啊，这事儿是
当地媳妇儿，
当地媳妇儿、就是在一次宴会上，
嗯，
这藤本依旧还是准备这个东西嘛，
嗯，
然后这时候突然啊，就感觉这个大家底下都骚动了，说怎么回事儿，说。当时的叫什么？朝鲜第一女明星，
第一 idol
啊，第一 idol 叫严正女、
哦、
来了，
全智贤来了那种感觉、
啊，类似于这样。然后就大家就赶紧跑到会场、
哦、看看，直接生图。
这藤本也去了，就到了二楼，就是、
嗯、
就看一大美女在那唱歌。
嗯，
而且她当时留的是短发，就是其实，在朝鲜留短发很少的。
嗯，基本上都大长辫了，
得统一发型。
对、
嗯，
这个人就是朝鲜第一大明星严正女、
嗯，长好看吗？
你说到这儿，我觉得应该是很好看。没有照片、
嗯、
但是他描述他觉得当时就是神仙姐姐。
哦。
就是发现这藤本不断的盯着人家，就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一直贼着人家。
哎，然后金正日就让这个严正女的你坐这个藤本边上。
哎、
啊、
你就说这个领导人刚刚宋就说宋老师的说我说他可能是一个爱人。他真的、
啊、
我觉得他真的可能很细腻。比如说一开始掉包他就会觉得说 我解读到你有点不乐意了。
对。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男人注视另外一个女人，他非常关注这个女孩，他可能想认识的，或者他想建立一个什么关系，然后他去帮着牵线搭桥去。
我觉得这他肯定是轻车熟路了，因为你想他在这种政治斗争下，一个是你说他开让他们开这饭馆，请他们吃东西，
嗯，
这种招待其实也是一种贿赂嘛，
嗯，
拉拢，
嗯。
再加上这种女性的这种性贿赂，绝对不是他一次两次干的事儿了。
包括咱们可能看的好多韩国电影里也有大量的这种性贿赂这个东西啊。但是啊，你有一个问题，我得用得着你，我要讨好你，我要笼络你，我才贿赂你。你是我一厨子，我给你这么些钱，
嗯，
你没有政治资本，你不是说是吧？
对呀、
啊，
我有什么可贿赂你的？你跟我在这干、啊，而且一般这种说看别人对哪个异性有这个意思，主动帮着牵线搭桥，都是小弟对老大，你不觉着吗？对吧？都是哎，我看大哥好像是哎，小结伴别走，我大哥看上你了，哪有大哥给小弟张了的呀？
大哥肯定还是拿他当朋友了呗，
所以说这绝对是当朋友了，
肯定
是一个朋友的身份，就是你高兴我也高兴，你快乐我快乐，
对
对对对，
对吧？
真心跟你处呢，
对，因为咱知道金星是他有一个就是欢乐组，
欢乐组，
欢乐组，那一会儿咱们再聊吧，主要是负责这个欢乐，
欢乐，
对，
明白了
啊。但是这严正女是一个当时的第一女明星啊，
嗯嗯，
金星问她你喜欢吗？藤本说喜欢，
嗯，
真喜欢。然后后来好像藤本还见我这严正女打拳击呢，
嚯，
能文能武啊！这说明这严正女对、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嗯，
有两个问题。其实第一个问题好解决，就是藤本比严正女大二十岁，还有一个是藤本是有家庭的人
啊、哦，对他日本还有一媳妇儿，
还媳妇儿呢，还有孩子呢。咱、那说没关系，
我给他们杀了，
不是这事儿我可以安排，但离婚的事儿你自己安排，就你得离婚。嗯，
还挺 挺有原则
原则，就是你娶我们朝鲜人，你不能说他们二婚娶
啊，你我们不是妾。
对，这个好像据说啊，在日本这个离婚的补偿对女方是非常高的，
嗯，
所以男的挺怕离婚的。据说好像算下来，他得给妻子大概3000万日元
、
嗯，然后他还有一个15岁的女儿，然后要给他每个月大概30万日元吧，然后一直补偿到18岁。
嗯，
然后大概1800万，最后就是总共反正4800万日元。
肯定是这个有油水这里头，
不是办这事儿的人可能是。对，
这
为什么有油水啊？
我觉得有可能啊，有可能压他妈的这事儿，你毕竟我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嘛。
将军让他回家离婚，他跟将军报价说我得花多少钱
才能
离婚，
有可能。
霍家里外里都是他的，
无论如何吧，
肯定多少得给点、
给点。然后将军把这事儿给他报销了。
我又给你找新媳妇儿、又给你处理前妻。
对，然后呢还给他分了一套房子，就是属于那种正部级的待遇，8个房间。
嗯，
就是离着那个金正日的那个官邸啊不远，就是基本上能遥望看见。
嗯，
然后全套的这个家具啊电器啊，就很
这都不叫事儿了，这都是洒洒水，这都是。
对，很简单了，对吧、
嗯、
包括刚才说那几千万，要咱们肯定是一大数，
毛毛雨，
而且当年那八几年的肯定是一不可想象的数，
绝对
的。
对，
但是在将军那儿，我觉得对于独裁者来说，那是
不叫事儿，
不叫事儿，
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
现在你俩还去吗？更想去了。
现在得问你
啊，
这钱给你，你愿不愿意离了？
那
双赢啊！
哎，我跟你说，绝对的，
绝对他妈双赢。
我送你去，然后你俩结婚的，我还
包一红包。
哎，我得写成祝福。我跟你说，我祝福严正女，
你得给我点回扣，可能得。
哎呦，真是让严正女受受这罪吧，天天的。嗯，
婚礼当天呢，还发生一特逗的事。特别逗这事儿。
对，前妻真像我似的送人祝福去了吧？
这肯定过不去啊，那是吧、
啊？
就是
对
婚礼当天呢，这个金正日的不断的给藤本灌酒。
嗯，
这藤本就做断片了，你知道
啊？
一睁眼醒来，发现躺在自己家的崭新的公寓里，旁边就是严正女。
嗯，
电话铃响了。
嗯，
这个金正日的秘书给他打电话说：“这个将军啊，请你过去吃晚宴，参加晚宴。”
他刚醒，那边来电话、
就来电话了。
哦、
我估计将军那天没怎么喝，就主要灌他嘛。
对
哦、然后那个他说：“那个嗨，我就跟家凑着吃点得了，我就不去，吃不下了。”
你这可够北京的，我跟你说，
冰箱里有什么就这
跟家凑一、
脸不脸不就得了。然后那个不行，说这个你一定要来。
嗯，
啊，没辙呀。
嗯，
就去吧，就去了。
嗯，
到那以后呢，就在那个大厅里，然后感觉这个将军呢，周围还是那些官员嘛，就是看着他，
嗯、
冲他坏笑。
嗯、
说这个藤本君，
嗯，
你觉得自己缺了点啥呀？
嗯，
藤本说
吓人的听着，
没缺啥呀，是吧？因为也不疼不痒的，就想了半天，
嗯，
然后鉴定说你把裤子脱了。
哇塞，不会是我想的那个吧？
不是不是不是，
嘎了一包皮，
不是不是，一看毛都没了。
哦
啊，
然后大家都很开怀的笑了。
等于就是
无厘头的，
对，
他喝多了，他
给
他给
毛剃了。然后那个江天还说，这是我们朝鲜的传统，在婚礼的当天都要把毛剃了。这个我觉得挺扯淡的啊，我不知道咱听众里有没有朝鲜族的或者了解这事儿、
哦，
有没有这传统？
不用问，不用问，肯定没有。
我觉得应该没有，
肯定没有。
哦，就是
肯定是胡逼呢，跟这
儿。哎呦，
开了一个玩笑，有可能。
这个我觉得能反映到这个将军。
嗯，
可能承受的压力也大啊，
嗯，
就玩的比一般人要疯一些，
对对，
嗯，
啊，就这个事儿说明就是关系真是特别近了，
对，
特别近了。你说一般人他怎么可能开这个玩笑呢？对，
真是，
自从结了婚以后，这俩人这关系真是越来越好，就基本上通家之好了，
嗯，
就穿房过屋，
啊，
妻子不必了，
脱妻献子，
行不行？哎呀，真是，就
你们少听点这乱七八糟的相声吧，
就真能闹一块儿去，
真是，
对吧？啊，当时啊，那个朝鲜有十大招待所，
嗯，
白头山、咸兴、永元、元山、信川、昌城、乐香山、平壤和江东，这直接让这个日本屌丝就
平摊了，
大开眼界，没见过，
嗯，
这
感觉都是行宫那
行宫，对对，而且呢，他其实为什么这么多招待所啊？就是说，它有军事避难的这种作用，
哦，
你猜不着我在哪儿，
哦，狡兔三窟，
对，你猜不着我在哪儿，
嗯。
说藤本最喜欢的是元山招待所，
嗯，
因为这个招待所呢，它的位置就是在朝鲜的东北部，
嗯，
东北部大概就挨着这个日本海嘛，
嗯，
它这挨着海，它俩人天天钓鱼啊，
哦，
钓完鱼以后，当场这边就做成一片了，
哦，撒西米了，
对，
嗯，
这俩人经常还飙车，摩托车跑山，然后还特别喜欢那个赛车，
哦，
哇，
说日本有一小超跑叫马自达的 RX7
转子发动机，
对，说这个好几辆，据说有，
哇。
当年火过一阵，
是吧？
后来停产，
好像我有印象那车
，RX7、RX8，
圆咕噜嘟的，前面有点像马六那感觉。
它有点那种像那个小保时捷似的，前面但只不过它前面没有那两个那个凸起，
哦，没那么夸张。
嗯，
反正是当年潮人的车，
潮人的车，对，这很潮，
但是不是说特贵，
嗯，
不是特贵，
嗯，
要特贵可能就是法拉利那种级别，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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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啊。很懂，可能将军很懂，
很懂，
嗯，
会玩，
不玩那个特别土的，可能觉得
对
它最不一样的就是那发动机嘛，
嗯，
对，转子发动机，而且据说那个朝鲜的高速公路很少，就那么三四条，
嗯，
这个高速公路啊特别逗，就是它没有隔离带
啊，
就是他们那高速公路感觉就是大土路上面铺了一层水泥，
铺了一层水泥，
就是没有马路牙子，
没有。
没有中间的那隔断，
因为它高速公路有时候会坐机场的飞机那个起降，
哦，
在某一段突然这个飞机降下来了，
嗯，
但是呢这个很危险啊，这是高速路啊，
非常危险，
嗯，
那个你想那个时候的朝鲜人，
嗯，
尤其是农村人是吧，
嗯，
经常有人在那高速
上高速了
溜达，
哦，
因为车确实很少，
嗯嗯，
几乎就是可能很少见车，
是
他们那当地的老百姓就没有这个概念，
没这概念，
嗯，
这就是普通的我们家旁边的一条路而已，
嗯，
肯定比土路好走吧，
嗯，
肯定比土路好走，所以他就跟那高速上溜达，
嗯，
又没灯，然后有一次说这个藤本就开着他那个
二
叉
七，
二叉七，
嗯，
忽然看见一个人，
哎呦，
他急刹车，得亏是他急刹车了，
嗯，
然后几乎就撞上了。就特别心有余悸啊，然后那个他这事儿还跟那个金正日说了，
嗯，
金正日说没关系，我们这边的法律是高速上撞死人，司机没有责任，就每年这高速上他得撞死不少人。
不是，我觉得最主要是什么呀？最主要的是当时你说能开车的是特权阶级，
对，
那不是将军，那也是皇亲国戚，
对，
你也没法让人家负责呀，
也没法让人负责，对，
嗯，
对吧？
确实是，所以这金日成这同志这爱好非常广泛啊，就是不光是飙车，
嗯，
骑马。打篮球、打台球、保龄球，
哦，
飙摩托艇，
哦，这么丰富。
哎，我觉得这地儿，
嗯，
有一个挺关键的点，
嗯，
就是这些东西，这藤本都能跟着玩，
都能跟着玩。
嗯，
这些事儿，朝鲜不一定能找出一像藤本这样能玩的。
对呀，啊
嗯，
所以说他这么喜欢藤本的原因也是很有道理。
对，
是。
而且问题是，你看，接下来我说一事儿，你就明白了。
嗯，
这个有一次他们俩飙摩托艇，在那个。鸭绿江上，金正日，啊，突然来兴致了，说这个咱俩比赛吧，
嗯，
然后说这个规则很简单啊，就是崩大直线，
哦
，A 点到 B 点，
嗯，
看谁先到，
嗯，
藤本其实也比较愣，
嗯，
怎么着，真敢赢将军，
赢了，据说崩大直线这个项目上，金正日将军是不败的神话，
那肯定是不败的神话，
真要点脸。
他肯定是不败的神话呀，
对，
哎，但是其实有时候这样有意思。 你不觉得吗？就这样有意思，
啊、很诧异，说啊，我居然输了。
你想，你要是说你打个篮球
啊，
比如说你也不想跟小孩打吧，
对，
嗯，
那我也不想跟詹姆斯打
啊，是，
对，
但是就是得接近，
接近，
接近，
有互有胜负，是吧？
对对对，
任何运动都是这意思。
嗯、
所以当时郑振鹏很意外，说我操，我这个我这水平居然输了，再来几次吧，
嗯，
互有胜负
啊、
哦，藤本是一点不让的。
他有点意思，
一点不让着，就是这一下性质就来了。因为你想周边，咱刚才说我谁敢赢他呀？
挺危险的，我觉得。
但是
这个度要拿捏不好，我操！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样才更证明你是真心跟我交呢。你其他那些人，其实你说他作为
对
这级别这脑子，他不知道吗？你们家就让着我没劲，就是我其实照直线崩时，我肯定知道他都在我后边待着呢，都没拧油门。但是有这么一人，哎，他跟我这样，就是你真拿我当哥们儿，
真当哥们儿，对，
是这种。
但是我觉得啊，藤本能活到这会儿，包括干这些事儿、
嗯，八字挺硬，
他八字肯定是硬，但是他情商肯定非常高。
对，
你赢的时候一定也得看着脸色，人
为什么互咬胜负呢？后来
对。对你今儿人家已经说丧不打眼了，你要再赢人家
输急了，
那就指不定怎么着了。
然后过了几天呢，又约他比进摩托艇。
嗯，
到现场以后，藤本吓一大跳。
嗯，
而且将军换了一艘巨大的摩托艇。
嗯，
这排量估计得比这个藤本大一倍。就比如这藤本是2.0的，
藤本可能是一个 QQ， 那边开一大奔出来，
对，就类似这级别吧，是吧？
嗯。
而且你项目你别忘是崩大直线，就不就玩马力吗？
就是
没有任何的这个技巧
、
啊、
然后呢
一起步都没影了。将军很得意，这个很得意，说这个藤本君你还多需要多加练习啊。
好可爱。
藤本君我他妈练习什么呀？
这感觉我觉得特像
就那种中二的漫画。
对对对，就
那种你不觉得那种特漫画，
好像特别，我印象中可能那种阿拉蕾里头那种企鹅村有这种事儿啊，就比如说就博士赢了以后，就是不愧我是天才啊，
不愧是天才。然后这人他们情商非常高，非常佩服的说，不愧是您，您这实在是太强了。
那氪金氪金了，
对，氪金，这就氪金玩家，
绝对氪金玩家，我操。
嗯，没什么娄子嘛，没有花钱的不是，
没花钱不是。然后这个金将军还很喜欢骑马。
哦，
嗯，
他据说他有一次起码他摔了，把这锁骨都摔折了。摔折了以后呢，就是他
这个儿都能给
他需要注射那个止疼药啊，
嗯，
那个弹大麻的止疼药，
嗯、
就是也不是大麻，应该还有一种毒品，
嗯，
就是那种镇定剂嘛，
嗯，
这个金将军就是把所有的整个他有一个机要秘书处的人都拉来了，包括藤本、
嗯，
一人来一针，这将军说。嗯
啊！
我吸毒也得让你跟我一块嗨，可能是那意思。
哦，他是打完了以后，他感受到了那种感觉，然后他才让他们打的吗？
不是，我觉得他是那种古代皇上，他可能对这东西
是吧？
对，
不放心，对，
不放心，
因为他我觉得他可能是问了，说这种止疼剂含什么？含什么那个
成分？
他可能好像有点鸦片或者是那种东西，
因为镇静类的嘛。
镇静类
的，
但是你说从这个事儿能看出来，
他疑心还是很重的。
而且喜怒无常那种感觉，
喜怒无常
他高兴的时候怎么都行。你想他骨折了，特疼的时候，我估计他挺
烦躁，
对，挺搓火的，都他妈给我扎。
对，这个反正就是俩人还据说一块蒸桑拿，
赤诚相
见，赤诚相见，
这可够近的。我觉得这真的挺近的，因为你看我这么多姐们儿，我能蒸桑拿的，你媳妇儿算一个，还有俩。
这个今天来说呢，藤本君，你的肌肉很发达呀。
哦，还得互相的夸呀。
对，我就不行了，你看我、这个。
我突然感觉，
嗯，
一块洗澡，
嗯，
一块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嗯，
这个感情好像特别像那个魔人布欧对撒旦的感情。
哎，对对对对对，特别像，
是不是？
什么玩意儿？
藤本就是撒旦嘛，魔人布欧最后为什么不杀他呀？
嗯、
跟他交朋友，
给他搓澡、
嗯、
是吧？
嗯，
俩人养一小狗，
嗯啊。有道理，有道理。
对，
嗯，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还见了楚军，啊，金正日的几个孩子，
嗯，
其中有一个人呢，就是
现在的，
世界最牛80后、哦、那个
世界最牛
三胖、
嗯、
金正恩，
嗯，
他说看见金正恩的时候，明显感觉气质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
我也看过一个那个纪录片啊，
嗯、
但是跟这厨子没关系，
嗯，
金正恩当时去、嗯、小时候去瑞士留学的时候，
嗯、
有几个伴读，
对。
有他的那个姨妈跟姨父，
对对，
就是说他这个从小这孩子就是脾气暴躁，
嗯，
这姨妈跟姨父其实也脱北了，到后来，
对
啊，
包括那个金正日，就是二胖二代的这老师叫黄长业，
黄长业 朝鲜最牛脱北者，这是职位最高的一个，
对，算是当年的这个内阁大学士兼太子太傅，
对，张廷玉啊，
对，这么亲密的人也都脱北了，都叛变了，所以你说金正日他的这种心态，咱们一般人真的理解不了。
我对付这件事只能继续的高压。
对，而且像宋冉刚才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金正恩从小眼神就比较凶狠，但是最后就选了他呀？
嗯，
就得找这种心狠手辣的。
嗯，
就算他有点变态，但是他能知道我这个孩子未来是有可能在这种政治斗争中生存下来的。
对，
我要把这个白头的血脉延续下去，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天生的独裁者。
对，
传说金正恩是八三的，跟我一样，
差不多，跟咱一代人嘛。
对，但是好像没有任何一个准确数字，就是他们家人的这个生辰八字都没有。
这你说为啥？
就是可能
我猜是怕这个行巫蛊之术。
他们那边不是比较
下蛊啊，
萨满什么的，
有可能，有可能。这个很谨慎呀，我操，
谨慎。
对，
这个而且那金正日特别爱抽烟。
嗯，
他得让这藤本啊去日本去把他日本所有品牌的烟一样给我买一包，
我都尝尝
啊，我都尝。我觉得这得亏是日本啊，这在中国他一个省都出不去，是吧？这
真是、
对，
那应该抽的都是混合的，
都是混合，全是你日本就是七星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
对，
没几个牌我觉得啊。
嗯，
最爱抽什么呀？最后试出来了吗？
试出来了。最后他最爱抽的就是日本的一种薄荷烟。估计就是那种
跟咱
宝
珠似的、
类似于那种，
不会是万宝路双爆刘娟最喜欢的。
我估计也是这样，就是没抽过这个薄荷烟，就第一次抽
凉的、
你会有不一样的口感。
他经常给正日啊全球的采购、
是他的买手，
估计也他妈吃了不少回扣啊。
嗯，
然后在96年的时候呢，他去日本的驻地市场买鱼，
嗯，
结果呢，在同行的人啊，有一哥们儿，他拿了一本假护照，拿了一本他们马达加斯加的护照。因为我估计可能这人啊买鱼这个任务可能比较紧啊、他懒得去，他没有时间，
突然想吃这口了，
对，他没有时间再去办这个、来不及签证了嘛，就结果就被查了，
嗯，
日本警察给他扣下了，给他们同行几个人都扣下了，
嗯，
包括藤本啊，当时日本也有这个情报部嘛，
嗯，
立刻意识到这哥们儿绝对是最了解是这个金正日政权内部，因为那个时候的金正日的朝鲜的那个宫廷的秘闻绝对对世界都是一团迷雾，
发现了一个宝藏男孩，
发现一宝藏男孩
哦，
虽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东西啊，
但是你的一些生活上这些东西传出以后，对领导人的形象也是一个不好。
因为当时很多国家都想暗杀金正日，
哦，
包括日本的，还有韩国的。
比如说，他肯定知道金正日平时爱去什么地儿，
嗯，
对吧？那几个招待所，
嗯，
他在最爱去哪个、
生活习惯，
可能最爱在哪屋待，
或者说他最爱吃什么？你就像咱们中国皇上的，就是每一道菜我不能夹过几筷子。比如说我皇上就爱吃蒜苗，梆梆梆紧着夹蒜苗，那明儿就知道咱在蒜苗里给皇上下毒，对吧？
嗯、
所以他肯定不会让人摸出来他生活的这种那什么的。
对，太重要了，这个人立刻日本给扣了，然后给他发到哪了？发到这冲绳岛了。
嗯，
在那边呢，相当于软禁了。软禁了，但是给他找一工作，
嗯，
就你找一个当还是当厨子，
都他妈给人软禁了还让工作，
就劳改嘛，让他。
中间呢，就不停的有人在审问他，就是问他一些在朝鲜的事儿啊，
嗯、
然后还给他拿了好多这个朝鲜的书籍，就包括、
反策反一下，
你看看朝鲜多么可，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国家
哦。
而且这段时间啊，他曾经感觉到是有人要杀他的
哦，想灭口。
对，他说曾经有一次，就是有一个。说话他能听出来这个日语说的是有
朝鲜口音
朝鲜味儿的，他能听出来。
嗯，
跟他说说你下班以后你跟我来一趟，我找你有点事儿。也没来。
嗯，
当天晚上也没来，但是他觉得这人肯定是个杀手。
我觉得他觉得的肯定不是真正来杀的。
对，
要让他能觉得要让他能觉出来，那他妈人家白干了。
但是呢，这个藤本呢，他在这个日本待这几年呀、非常想念他的这个严正女。
哦，
他们俩在朝鲜也生了孩子了。
嗯，
这个日本当局跟他说啊，
嗯，
控制了一段时间以后，跟他说就是你其实你可以走，我可以给你自由，
嗯、
但是呢，你离开朝鲜，无论你到任何地儿，赶紧跟我们联系。
嗯，
于是呢，他就回到了朝鲜。
嗯，
但是这回呢，金正日其实已经开始怀疑他了。
哦，
对他进行了一次考验，说啊，说那个给你再派一个任务，去北京买罐头。
北京买罐头？
对，去北京，因为他们那会儿经常飞北京，好像据说。真正朝鲜直航的地儿没几个。
嗯、对，
你去
他肯定得先到北京。
哎，对，你去世界各地，哪怕你去东京，都得先到北京。
嗯，
对、
嗯，
他们经常去北京买麦当劳。
哦，
不是那说，据说这个将军的这个某一个妻子或者怎么着，突然想吃巨无霸了，他们就飞到去买。
哎呦，
哎呦，
吃不着什么新鲜的，
吃不着新鲜的。
天
哪！啊，说是让他派他去北京买罐头。
嗯，
其实买罐的话不是目的，这是还是测试他忠诚的一件事儿。
嗯，
但是藤本没有通过。
哦，怎么了？
为什么呢？就是到了北京以后呢，
先跟日本联系了，
跟日本联系了。
哦，
但这一切完全就在将军的掌握之中啊。
那肯定的，
是吧？
嗯，
回去以后立刻就被软禁，将军都没见他。
嗯，
软禁的好像据说是18个月，而且在这期间呢，就是说这个感到非常的恐惧啊。
那肯定的，那不知道哪天就人家一不高兴，就咱就别软禁了，直接毙了，不更踏实吗？
非常的恐惧，而且非常的不安，就怕哪天你就不是软禁了，你就直接拉劳动营去了，
是，
或者直接就枪决了，对吧？
对，
嗯。18月以后呢，就是这事儿啊闹明白了，他并不是说跟那个韩国的特务接头，他只是说
只是报了一平安，
报了一平安，又原谅了他。但这时候他可不一样了，
嗯，
他已经心里觉得
对，
我想走了，
太恐惧了，
不能在这儿待了，
没错，
对，不能在这儿，而且这个时候已经是90年代了，
嗯，
朝鲜已经进入到那个
苦难的行
苦难的行军了，
估计待遇上
不一样，
没说，
肯定是感觉不一样了，
嗯，其实就跟我们之前。我跟南哥我们俩是看那个《如懿传》似的，那里边就是想离间这个妃子和他这个宫女，先把这宫女扣住，然后过一会儿再放回去。回去之后，人家妃子就问了：“干嘛去了？
对对
跟谁？怎么待了这么长时间？”一下人到这种求生的时候都是这样，他感觉：“哎呦，那我得活下去，我得自保，那怎么办？我出卖他吧？
对
对吧？
没错没错、
嗯，或者我离开他吧。
而且好像他这几年，当时也跟那个严正女，就是说他媳妇儿的叫什么呀？”丈母娘是叫丈母娘吧？应该，
嗯，
他媳妇儿的什么？
他媳妇儿他们家人也走动，通过跟媳妇儿家人走动，包括他看到一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对，
他好像也发现朝鲜这个地儿的这个
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
对，真正底层人民的那些生活，实在是太苦了，
对，
他的那个丈母娘，按说已经算是特权阶级了，
特权阶级了，
从自己家来到。他们住的这个地儿，都会特别惊讶的说：“哦，你们家的这个水是能有24小时出来的，
哦，
就是连
他
们家自己都是一天2次供水，
哦，
这还是平壤人的，
等于就是他对这个将军的这个光环和他给他描述这泡沫可能也破灭了，
产生了巨大的质疑。虽然原谅了他，但是他心里已经决定我必须要走了，我不能在这个待着了。接下来呢，他就一直在。”策划这件事儿啊，就怎么一边我去讨好这个将军，
嗯，
然后一边就想着我怎么去这个逃跑，
嗯，
他在有一次呢，2001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藤本啊跟他又看那铁人料理呢，
还真爱，
又看那个
对，
又看吃播的，
在这个一起看的时候呢，他有意无意的给金将军提到了一个他从来没有尝过的神秘食材，
嗯，
叫海胆籽儿。
龙肝凤髓，
对，
嗯，
就金正日讲美食家嘛，他这个很喜欢这个
猎奇嘛，
美食对、
嗯，
很猎奇，就问藤本说这个这是啥？
嗯，
藤本说这是全世界最美味的菜肴、
哎、
啊，是吧？这是海中的黄金啊，
哎呦，
棉质的口感，
哎呦，
而且还有海水的清香，
哇，
这个东西只有北海道有，
哦，
北海道的一个村儿，那村儿我还忘了，
四姐妹居酒屋
啊，对，而且呢，不但只有北海道有，
嗯，
而且必须有经验的厨师，
嗯，
才能去那儿辨别好坏，买到最正宗的。
那别提了，
就是给自己这铺垫的，
对，
大伙都加满了
啊、，Only one 就只有我了，
对，
只有我能干这事儿了，
嗯，就差说出身高体重和相貌了、
嗯。其实这时候他们俩已经进入一个什么状态啊？互相不太信任的状态，
哦，
就肯定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嗯。
不让他去全球采购了，这你他妈一采购又跑了，
嗯、
你是吧？你不禁止他出远门了已经。
而且你他妈的过去、
啊、
我跟你太交心了，什么你都知道。
对，
嗯。
但是这一次诱惑太大了，就太想吃了。
诱惑太大，
多大点事儿、啊？
不行，将军说就太想吃了。
嗯，
就这一次。
嗯，
因为他当时他觉得可能藤本不至于，为什么？因为这边有老婆孩子。
对
对
对，他可能就不至于。
还是我刚才说那个，这种人看事儿他。不会相信你，但是他要相信的是这个处境。
对，
他相信的是你的老婆孩子都在我这儿压着，你难道就随便就跑？
对你不像你以前你孤家寡人，对吧？你说走就走了，你这边而且你也知道，如果你不回，你的老婆孩子是什么下场？
嗯，
他这次相当于就是脱北
叛逃吗？
后面似的不用说了，到了日本以后，
嗯，
都没到北海道，中间就跑了。
哦，没买那海胆籽啊？
买他们他们什么海胆籽儿？
我还惦记着那海胆籽呢。
好，后来据说那个就是他那儿子死在劳动营里了。
哦，就其实还是给他们都劳改了。
妻子也是第二天就被抓到劳动营了，然后儿子就死在那里面。
因为他们好像是这个有这种连坐的，这个
就是连坐，
是
就他们就靠这种东西去维系你的忠诚度啊。
哦，
你想是不是？
因为这对你是一个最强有力的威胁，
最强有力的，对
对对。
没回来以后呢，他在日本还写了好几本书、
嗯、啊。
你想他干这件事儿是相当于置自己妻女危险于不顾啊，
对，绝对的。
您回来您就找一地儿自己窝着就完了。
是啊，
嗯。
但是据说这个人啊，他花天酒地，而且特别喜欢赌博。
他肯定是这么多年给他惯的，他花钱肯定是大手大脚。
咱说句不好听的，你有那钱，你存银行里吃点利息不得了？
你也是过日子的，
是吧？
对。
他既然能跟将军混在一起，证明他也是那种性情中人。
嗯，
你他妈不写这书，你逃跑这事儿就已经够要命的了。
对。
不过我觉得啊，他写了这么多书，还是没杀他。你要说真想杀他，就是碾死一只蚂蚁的事儿。还是说保留着一丝对他的这个感情，我觉得。
但是这个人不是伯伯了，是伯伯的儿子。2017年的时候，
嗯，
金正恩给他捎了一个口信儿。
哦
哦，对，一开始咱们说来着，
说
他现在又回到朝鲜，
又回到朝鲜。
金正恩给他就是三代给他捎了一口信，
捎了一口信儿，
说叔，
大概就是这意思，叔，
藤本叔，
你还想你的妻子和儿子吗？
嗯，
这时候他立刻就崩溃了。
而且这会儿那个金正日应该已经去世了。
金正日已经去世了，
就是
金正日要不去世，他肯定不敢回去。
金正日在2011年去世了，
对，
这个是2017年，他没有脸见金正日，他绝对不敢见金正日。
对，其实他这真算有负皇恩了，
对，他绝对不敢见。
对，
而且据他说啊，他在日本这个时候也混得不太好了，
嗯，
好
啊，这个版权也到期了，可能给了点钱，然后这书说白了也没有那么火，他也不是一个，
对，
你又不是一个流行小说，那种
也没有那么多人疯子跟咱们似的好朝鲜这点事儿、
哦，能意识到是吧？
对对，
能意识到、哦、那还是很
也没那么多人搭理他了，说白了没流量了，
嗯，
可能在某一个酒后的夜晚，是吧？独自走在街头，想到哎呀，我当年干出这种荒唐事儿，
嗯，
压力之下或者无奈之下，他就回去了。
这个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过，
嗯，
看着他抱着 哭泣是吧，
冒哭泣
那个镜头挺有名的。
只能说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他做一些事儿他可能考虑的后果没有那么多、
嗯、他可能就是走到哪算到哪，
对，
就是那个
走
一
步
算
一
步，
哎，这种没有什么长远的这种东西。回去以后怎么样啊？
他好像还开着聊点，因为我看过一个别人的纪录片，就是两个台湾小伙子去朝鲜算是采访、
嗯、
哪儿都不让拍，但是中间有一个镜头还拍到了这个藤本、
哦、
他在那儿还是开着料店，还是梳着那个
辫子、
那头巾、
头巾
那发型，
戴一墨镜，
戴一个眼镜、
对，然后那据说他那个服务员就是他闺女、
哦、
就是他亲生闺女、
哦、
长得胖嘟嘟的。
那等于哎呦，那他们家人还能原谅他也够可以的。
对，我觉得反正其实就是郑恩，我觉得说明还说明问题，郑恩当年跟他玩的还不错的，
嗯，
有感情的，或者说也有可能郑恩是出于这个国际舆论的考虑，显出我是吧？
嗯、
哦，
对，
我是能容忍的，不是像你们传闻那样的。
这个人都背叛我们家了，写出了书了，最后我还给他招回来，
而且对数度的。
但是咱有什么说什么，这本书啊，从头到尾啊，他只是用流水账的形式记录了他经历这些事儿，
就是属于不值得一看。但是有的闲人呢
但他并没有太多的就是评论
就跟我刚才说的似的，他还是没把最狠的都抖了出来，
没抖出来，或者说他有意无意的可能也去维护一下自己的这个金主。
嗯， 嗯，是算是通过这个宋老师看的这本书啊，
闲书，
通过
对
太闲了，
太他妈闲了，
通过这个日本的这个料理师，然后了解到了这个朝鲜的某一段时间的这个执政者他的一些隐秘的生活，然后剖析了一下这个人啊，
对， 对，
看了看独裁者的生活，
独裁者的生活到底跟咱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你说他是独裁者，
嗯，
也只不过是一个就是一个词而已，我打引号的说。新加坡
李显龙和李光耀是吧、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你没有把自己的国家搞好。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有这种就是物质崇拜，你这个国家先进，
对，
有钱，富裕，文化牛逼，你就好像是正义的一方。
对，
实际上你说世袭制或者说独裁中东，
嗯，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连环套。
嗯，
我要先军，我要搞原子弹，
对，
那我要搞核武器，那就是国际制裁我，
对，
国际制裁我，
那
我
更得，
我更得干这事儿，
对，
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对，行，今儿咱们聊一聊这个 宋老师这边的知识，宋老师这关于这些哎犄角旮旯的知识，我跟你说那多了去了。有一天我回家发现南哥跟宋老师在家里喝着酒，两个人跟我说我们算是找着对的人了。
其实很喜欢这种猎奇的东西啊。
对，
我从上大学那会儿就特爱看这朝鲜这些事儿。
对，然后我们有不少听众其实是非常想要这个，就觉得南哥有时候在节目中无意中透露出来他对精神世界的一些东西啊，大家是非常好奇的，
看得很辛苦。
哎，所以那个有机会咱们好好聊聊这个脱北，以及咱们能看到像咱们刚刚提到那些炮决呀、啊、什么的，
就是金家王朝的一些盘根错杂的这种关系。
对，有机会咱们可以录一这个，然后我们也录点这种正经的节目，好吧？
正经
又不正经，
就是说这明明是一个很正经、
特他妈犄角旮旯的事儿、
哎，很神秘的国家，然后居然找一厨子的书，
哎、
然后透过这个哎一些
朝鲜新闻，不是在国际上一直就是娱乐新闻吗？
都是娱乐新闻，对。
对，
最后我给大家推荐一片儿吧
啊、
嗯，
咱们今儿说了一重要人物，
嗯，
这个金正日，
嗯，
有一个电影韩国拍的叫《特工》，
啊、哦，我看过、
哦，
那个里头的这个描写的金正日的那个形象，
嗯，
和那个感觉，
带小哈巴狗那个
啊，
嗯，
何正宇演的吧是，
黄正民演的，
哦，黄正民，对、
嗯，
我觉得那个感觉是我看过就是影视作品里最对的，
所以我深刻怀疑那个造型是他们厨子写出来的
啊，真是。而且我觉得他们韩国拍这个片儿还挺有底线的。
嗯，
你看韩国拍朝鲜的片儿，其实还经常拍一些这种民族感情啊，其实双方都很尊重那种感觉，还就是说保留着一丝未来还有可能和好的可能。
对，
不像他们老美，我跟刘娟还看过一老美拍的啊，叫《刺杀金正恩》
啊
啊，
那
听那名就他妈不
对，太胡逼了。
那个建议大家也可以看看，但绝对是当搞笑电影看。
对对对，
行，
非常胡闹。好吧，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宋老师来给我们录了这么一期精彩的节目，也让我又了解到了很多犄角旮旯的知识啊！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最近几期在公众号发发大王国为我们打赏的听众朋友有王尼巴陀、克莱尔、比尔郭、盛夏、王 VVL、李 Q 五、豆根发、某某、妙妙、猫丽丽、biu biu biu。废柴阿修罗、张欢、王瑶、球妈、杨洋、爱大王、David、刘、冯六六、大尼、西贝、爱年年、小野、小陈的酸黄瓜、愉悦、Hector、咖啡鱼、AK 四十七、太阳、会爬山的猪、Soda 十二、Tiger 三加、红鲤鱼与绿鲤鱼、驴巧了、Uroco、小皮、Audio Slave、Tracy H、Lauren、郭。康复家的小小静，叮了当啷，老肖，心若止水，卡小卡，紫林紫林，啦啦啦，木心，邓丽，自在二十一 ，Gans， Vinny Fan， Susie 苏，赵俏，大坏蛋姚军不高兴，阿鬼 ，Ether， 张哪吒 ，Enough， 蓝莓贝果子，长角的狮子，高高 ，Michael White， 沉着冷静，瑞瑞家二狗，范一元，我爱国安，六合同的吃屎，邱大拿，麦满分。LICL 滑板鞋瑞恩楼小杰子李耀宗陈行的稳站得住后场村一棵树黛西寄推菠萝布兜 SAH SOLUTO 露露徐眼小小翔哎王冰桥 WH 跟你们拼了郭耀天 NSJ24K 萌炸天 Miss G Moonchamber Serena 33 Sam 自在曹西大花花贝拉我是一只小白龙王主 Ronan 烦躁困小皮 TT 李航航沙卡搜鱼 Angelina 爱豆拉 Sakura 酱牛肉汉堡班涛九千万秦阳莫大红人与王欢乐 OOO 野王小台顾小陈米米波样君瓦格纳新月安 Cecilia Big 早 Real BHJ Giovanni 徐 Yelis 刘一家补录 8.44 姚梦阳徐建华柴俊小虎戳可麦满分我投了两斤鱼子酱王瑶杜小雪欢迎外星人飞翼 Man H 少小胖太阳林楚凡基督山新 Cassie Alive 问君了能欣欣转转 David 刘 DNL 740 瑞秋豆不吃海鲜的青岛人比格二狗小季子心灵手不巧肖木木 Night 加菲猫身材的懒羊羊王婷小杰子王小件孙燕妮郭小天小小 Elba 爆肚驻京办赵俏和石老汉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爱你们。